人人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种人手人力人身人眼人妖人事人和人力人物人鬼人海人和人人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情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7:07人来疯，我是林明荣，每个星期一到晚上七点到十点，人来疯三小时。那个贝莎又头痛，因为我又拿了一大堆东西来给他说，请拍一下。对，因为呢，这个上次我们的知名造型化妆师樊伟有来上节目，对不对？然后呢，结果他就说要送我一大堆。假睫毛啊，贴双眼皮的、啊、之类的东西，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太神奇了，好像没有看过哎。贝莎，你有研究清楚吗？
没有
哎。因为他说他那天有讲说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又贴
神的，
又贴双眼皮，然后又把假睫毛同时戴上的。啊。好。对，因为然后我那天还谢谢他，但我显然把他吵醒了，然后。就他还说哦，你如果不会用的话，你要打电话问我。我想说，啊、哦、，OK， 有那么复杂吗？但是我今天好不容易才仔细研究了内容，好像有一点难度哎，啊，感觉有一些难度，对不对？对啊，有些我看有些东西是什么？有一些怪东西，真的有一些鬼。
这还连眼线一起
啊！连眼线，
超幽默
的，有一个
超幽默的，
他给了我们一个，他这个是
眼线加双眼皮，
眼线加双眼皮，
好幽默，
双眼皮贴就已经搞定
了，
这太幽默。OK， 然后当然很多假睫毛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soft silicone pusher。就先把你的那个双眼皮的凹槽先 push 出来，先把它弄出来，对不对？
对。
对。然后，OK， 假，还有一个塑造自然双眼皮，可用于粘粘假睫毛的超粘睫毛白胶。他说在上眼皮清洁干擦清洁干擦干后，在眼皮范围内耶，
整块吗？
眼皮范围内涂上适量的双眼线胶，然后等到眼线胶略干，再将叉子放在眼皮中间，然后张开眼睛轻压眼皮，再移去叉子，就能呈现自然完美的双眼皮。然后可上于假睫毛上，待快干时才粘上，即粘不易掉落。卸除假睫毛时，只要擦上假睫毛卸除液就可以轻松卸下假睫毛。所以它这个是让你撑开你的眼皮，然后呢，你就不用，你就不要再，因为我们一般是在那个假睫毛上面那根涂那个胶，对不对？
对。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在那一根上面涂胶，你就
直接在眼皮上
面，直接在眼皮上面就成了。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 ，tooth 也就是 tooth 在那个把胶弄在睫毛根上， 假睫毛跟上，因为有时候你那个量剂量啊太少太厚都会是问题，然后非常麻烦。所以对我来讲，那个弄假睫毛贴假睫毛是有点像中乐透一样的事情，
运气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哇好 lucky 我好神哦，我就两秒钟就两边都搞定这样。有的时候呢一边要搞二十分钟都还搞不定。那天怎么样贴就是一个不顺，而且最怕是你有一边贴得很完美，就另外一边怎么搞就是好像跟他有点对不太起来。那时候就会有一边就会弄二十分钟这样子。我有一次弄到我好像都满头大汗了，真的。OK， 然后这个东西，对，他现在这些怎么办？看不懂日文呢，我们要有一个日文通才行。
怎么办？
我看哦，这个说双面双眼皮贴胶，日用微整形效果。它可以让眼型更深邃明亮。新型贴法，贴的时候只需要将左右银色两端撕去即可，将贴布量好位置轻压上去，再将两端撕开。OK， 但是另外有一个 Nudie 这个片面什么皮肤贴用，它还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的，像个，这怎么讲？也不是夹，这小夹子嘛，也不是夹子。茄子，一个小镊哈？
镊子
吗？我看不太懂哎。哦，那个 Y 的部分是要让你撑眼睛，是不是？然后。哦，真的好像我需要请樊伟再喝个咖啡，他要 demo 才行。
我也觉得要。
啊？
我也觉得你要跟他约个见面。
好像对啊，这根本不会用啊。
对啊，现在连看都看不懂。
看都看不懂。
嗯。
没有，他这些是多功能，你知道吗？就他提供的这些器具啊，有一些是你先把眼皮撑开，然后怎么样？好，可能我们要网络上搜寻一下，可能已经有人拍了 video。
有，一定有，
一定有，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对啊，双面贴胶教学，哇，好难哦。你看，这日本人会搞这些阿里不达怪怪的东西。那个南巴觉得哦，你们在干嘛？南巴就有天然的双眼皮，他完全不需要，他不需要让他的眼睛变深邃，因为已经就很深邃了。OK， 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人来疯。新竹晴雨的天气跟心情一样大好，天上的云像飞舞的龙一样，偶尔来一只白色小鸭云朵，非常卡通的新竹。本周有一件特别事，就是大陆打算跟进台湾，让孔子恢复天秤座928的身份，天秤座。今年很夯的也是孔子的后代要参加选美，真好玩。不知道人来疯有一集军人发言，会不会制作一集属于老师发声的人来疯呢？相信一定有很多老师收听人来疯，祝老师教师节快乐。不过好像那个教师节是礼拜七六嘛，我们不会碰到。台中小凯凯今天都闷热，但是下午5点多开始天气变天，乌云密布，可能会下大雨哦。还没下班风友们记得要带雨具哦。 T 台2100小董终于下台了，我们家隔壁都在放鞭炮，好高兴啊。为什么小董不是蛮可爱的吗？啊，小董的台湾国语不是蛮可爱的吗？南巴为什么要皱起眉头来？ 台南早上天阴，到了晚上还能看到黄昏，真是不错。所有情商的人儿啊，人生不只有爱情，还有爱你的朋友及家人们。不要为了一个不要你的人而选择不要你的人生，给我好好的活着好吗？真的，那个最不值得为情而死。台南庶民之不是天气报告，后方玄武为靠山，智慧才退路，劝过许多车主后面车灯要常检查，得到都是我车不常开。世间万物一物一太极，有其形有其煞，放任车后灯损坏不亮，等于让自己遇上状况无后路可走，没有靠山漏财，脑袋卡卡。如果感觉人生有点低潮，建议检查看看，尤其是照着牌照的灯，像不像庙里照着我们名字的光明灯？后车灯按光明灯，这叫汽车风水系列。台南市天验命理协会的总干事，好、哦，林总干事，下次你还是要报一下天气。MCNJ New Jersey Weather Report: Sunny today with 18 degrees Celsius high. Current temperature is 12 degrees Celsius. 它这个是美国的温度哦。哎，苏安妮，本日台南早晚凉爽，其他时候都十分炎热，可能是最近的电视新闻太令人烦躁，一整天都热得不舒服，大家都懒洋洋的，而且火气特别大，也许要11月才会真正凉快起来吧。台湾真是个奇人异事汇集的地方，竟然有刀大师，真是刀来风。柔姐扛泡面回来的壮举一定让卡奴永生难忘，新加坡泡面吧，想念勾勾的广东话教学。没有，他觉得很难吃啊，不屑啊，不是吗？因为他完全做错了，他把干的当成汤的，对不对？他为什么看不懂呢？就 OK， 也不惊喜就是了。卡奴会把干面做成汤面，对不对？有一个梁中南，他在我们的 FB 上说，庶民气象报告要贴在哪里？就贴在你现在贴的这个地方，不是吗？奇怪了，就是在这儿嘞。以上就是今天的庶民天气报告。OK， 那么今天哦，昨天我们刀来风，那么刀子是用来干嘛呢？我们大部分人刀子都是用来切菜、切肉。是要让我们能够有东西吃。那么今天算是延续昨天的那个主题吗？有一点啦，不是，有一点 theme 这样子。昨天是刀来风，今天是食来风。而且我跟你讲，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啥都不敢吃了，怎么办呢？
知识无价，充电有理。知识无价，充电有理。
中广开启知识讲堂，就在十月周末。商周创办人金维纯为什么还在学？资深广播人王继安要你提升口语魅力。理财生活通夏运芬说小资族如何理财。文案达人唐崇达用文案帮简报化繁为简。声音训练专家周振宇让说话深入人心。与名家面对面，每堂讲座500元，报名两堂以上8折优惠，机会难得，席位有限，请上网搜寻中广知识讲堂，或打电话02-2500-5566查询。
我的肉肉脸挡住我的桃花好人缘，怎么办？
别怕，麦英姿美型诊所欢乐周年来喽！肉毒杆菌消除眉间纹、鱼尾纹2500元，消除咀嚼肌8000元，美丽紧实全脸拉提20000元。快预约麦英姿美型诊所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小时候最好的按摩椅是妈妈的臂弯，长大后曾几何时能有帮妈妈捶背的机会。让富士按摩椅实现你的孝心，富士按摩椅。
人来疯，人来疯。
哦，今天出现了台湾第一食品安检专家文长安文先生，这个教你安心买健康食，健康吃。那这本书名很长哦。
还好。
是应该是权威食品安全专家教你安心买健康吃，对不对？这是整个完整的书名，还是教你安心买健康吃是书名？
我觉得权威食品专家是
出版社给你灌的，你觉得不太好意思？
应该是教你安心买健康吃这样子。
教你安心买健康吃 ，OK。这个为什么是台湾食品安检第一把交椅呢？因为你在这个我们行政院卫生署食品卫生处担任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技证25年了，就是
对，
哇、wow。OK， 现在退休了，现在退休了，可以讲真话出书了，是这个意思？
没有啦，就是告诉大家一些怎么吃而已啦，就这样子。
OK， 所以现在退休了。
对，
现在退休了。
48%的人。
OK， 好，退休多久了？
3年半。
三年半，那么，是但是你如果现在还在卫生署，你大概不能出这本书嘛，对不对？
公务员服务法里面来讲的话，它有限制。
哦、oh, ，OK， 有限制，
是有限制。
那个，但是我老实讲，我看了你这本书之后，真的都不太敢吃，哎，好像在外面要饿死算了，只敢自己烧了吃。
不会的，不会。
不会吗？
不会。
为什么不会？因为什么东西，只要外面是市售的、啊，就都是有添加物嘛。
我这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添加物，我们可以吃，但是每天不要超过太多。那我这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添加物每天可以吃150种。你超过的话呢，因为添加物不是我们身体必需的物质，所以你吃的很多的话呢，它不会进入循环系统，它要进入代谢系统。那代谢系统的话就在肝，所以肝脏的负担就会蛮重，那你肝脏的负担很重的话，肝功能衰退，那你的免疫功能就衰退，病细胞就进来，癌细胞就会进来。所以我们每天该吃的添加物最好不要过量，大概就是150种就可以了。
150种。
就是吃150种不要太，但是我们经常会超过150种。
对啊，我们怎么可能算呢？你还可以自己算得出来。我们怎么可能算得出来呢？
后面附件大概就跟告诉你就讲，就是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吃个炸鸡大概就有15种。
Oh my god！
那你吃个蛋糕多一点的可以到50种，少一点的话可以到20种，就这样子。
所以你差不多一天一个炸鸡，一块蛋糕，再加一个什么，就已经150种了，对不对？加牛奶，牛奶也有添加物吧？是不是？
有些的添加物来讲的话呢，它就加了很少，那有些加了很多的，所以我们尽量去避免，不要吃过量，就这样子。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他都很喜欢吃到过量，吃过量的话基本上就不好。
我觉得好像有人需要发明一个 APP 耶，你知道需要发明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有一，就是每一个食物里面的，那就是这些市售的这个加工食物，对不对？加工食物它上面都要有很清楚的，就是它的内容物是什么，添加物啊，成分啊，然后你只要拿你的手机去跟它 QR code 一下。就叮叮叮叮叮叮，他就记录这个东西的添加物，
这是非常困难做到的，因为每一家厂牌每一个配方都是不一样的。
哦，而且他们说是秘密，对不对？
是，
因为最近是不是说那个是 Pepsi 还是 Coke 要来到，就是好像我们台湾是不是最近说应该要公布配方吗？
Coke 这个配方是不可能公布的。因为 Coke 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知道它的配方，那 Coke 本身是美国政府担保的，它不可能公布的。
对，但是是不是最近好像我们的食品卫生处是要，
不可能的事情，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已经牵涉到美国这整个整体的问题了。我觉得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公布配方的。
哦、oh, ，OK，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也是天方夜谭，对不对？
它是美国政府做保的，所以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里面有些什么添加物，
可以猜得到了，但是我们不会去猜了。所以这个 Coke 的配方跟 Pepsi 的配方基本上是雷同的了。 那你说在添加物上面来讲的话，它很呛，它会加磷酸盐。那磷酸盐加的量多少？大概 0.6%， 大家大概都知道。
那个，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我们可以打进来，如果问你说，哦，我今天吃了哪几样东西，你是不是马上可以告诉我们是不是超过了150种添加物？
我没有办法告诉他说是没有超过，因为他吃的东西，这个因为他自己要去看这个标示上面。
嗯哼，
当然来讲，有些厂商会掩盖的这些标示，他可以自己去算。那我目前来讲的话呢，有些厂商就是掩盖的，这是不对的。
对。
那我们现在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通过了以后呢，你不可以再掩盖了，你必须要诚实标示。如果被抓到的话，这个要抓非常简单，只要到工厂的现场一去抓就到了。
对，但是这诚实标示嘛，所以就是说，因为说要求这个可乐他们要诚实标示嘛，对不对？
美商公司的标示都还蛮不错，它只是有一些东西来讲的话呢，它是写，因为这个是牵涉到配方的问题的哈。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产品是由国家来做保，只有少数、
哦、
Coke 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其中一个产品。
哦、还有什么？
非常非常的少，像我所知道的，目前来讲的话，在美国大概就是 Coke 跟 Pepsi。被美国做保而已，其他大概就没有了。
哦、oh, ，OK， 因为他们这视为他们的商业最高机密，就对了。
当然，所以他只会写一个，就是说 mix powder 出来。那他在很关键的字上面来讲，他写一个 mix powder， 就是一些混合的粉。
对，
那其他大概都不会再写了，就这样。
你不能再讲这个混合的粉混合了什么种的粉，对不对？
是因为牵涉到他美国就是 Coke。赚了很多的钱嘛，所以他必须要保护这个秘方。
嗯哼 ，OK， 所以对这个现在实在是太多的食品安全的事件了，对不对？从塑化剂啊，一路到瘦肉精啊、毒淀粉啊，到最近这个胖达人，
我是觉得有一部分是被渲染的哈。比方来讲，这个瘦肉精，说实在话，我讲的很坦白的话，瘦肉精真的是有点被渲染，因为它没有那么严重。
哦，
因为现在瘦肉精，美国的肉里面加的瘦肉精叫 ractopamine， 中文翻译叫莱克多巴胺。
嗯，
莱克多巴胺是所有瘦肉精里面最不毒的。
嗯，
我不否认吃的这个瘦肉精的这些牲畜，
嗯，
就是猪或是牛来讲的话呢，它的因为瘦肉精它是一种乙型受体素，乙型受体素它是一种类肾上腺素，它会让心跳加快，肺会跳，
嗯，
所以基本上你每天都在跳的时候呢，它活不久，所以
他们知道，就是
一只猪在屠宰之前20天开始吃瘦肉精，
嗯，
换句话说，它开始吃瘦肉精的时候，它的已经活不久了，因为每天的心脏都在加速的在跳。
OK， 所以他给它吃瘦肉精的目的是什么？就
类似在跑马拉松就对了。
哦，
那你跑马拉松的话你不会胖，然后
就是不要肥肉太多的猪，
你跑马拉松你不会胖，你不会吃，
嗯，
那你不会吃，那你自然就不会代谢，所以加瘦肉精以后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它饲料吃的很少，很省饲料，
嗯，
那第二个就是它不代谢了，所以猪圈变得非常干净。
但它不代谢，它那个不排泄，我们不是不好吗？那毒都
它就剩下几天可以活了。
哦，
因为每天心跳跳得很快的时候，这时候怎么样呢？它就可以转变很多的蛋白质出来，这些蛋白质就变成瘦肉，所以它的口感就会变得很好。事实上来讲的话呢，莱克多巴胺，因为它是目前来讲的话呢，他们是用科技在养的，所以它的残留量都是非常的固定。
嗯。
那莱克多巴胺本身来讲对人体的毒性很低，
嗯，
那它的残留量非常的低，因为是机器化在养的，
嗯哼，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美国的牛肉、美国的猪肉它没有什么莱克多巴胺的残留，它的量非常非常的低，
嗯，
那事实上它真的有影响的是对猪牛本身有影响，因为天天叫你心跳跳得很快你也受不了嘛，
嗯，
就这样子，你叫我吃瘦肉精，我也不愿意，因为心跳跳得快，那个是对猪牛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对人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到目前你说进口检查，目前几乎都没有不及格的，就这样子。
哦 ，OK。
但是你说塑化剂确实是一个大案子，
嗯，
然后你说 这个毒淀粉确实是一个大案子，但是我觉得受精那个是人为的渲染，我觉得那个 case 不应该会那么大这样子。
嗯 ，OK， 反正是塑化剂跟毒淀粉是我们真的应该要注意的，对不对？那个今天我们食品安全专家，文长安在这里。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
迂回法。
我在 I Like Radio，
我是台中女中许慧德。今年学测繁星计划以75级分考上台大医学系。当初升高中时，我选择升学王，主要是因为升学王能让我有效掌握时间，完全依我的进度规划全科课程，让我高中3年轻松学习，成效倍增。我很庆幸在制胜的关键时刻，我选择了升学王。
我是谢正武。衷心推荐升学王国高中行动学习系统，
0809015288。
这么久不见，看你容光焕发，混得不错哦。
因为我在医学美容诊所当美容咨询师啊。
哇，正夯的医美耶，是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啊？
就是提供爱美顾客的专业咨询人员呢。
哦，那我有机会加入吗？
赶快报名中华民国医学美容技术教育协会所开设的医学美容实务专业认证课程，11月2号即将开课哦。报名请洽0800-000-357，网址 www.mb.org.tw。
有多久没有出去走走了呢？旅行不一定要大费周章，只要换个心情，每天都可以遨游世界。我是李秀媛，我在绮丽世界。
蒋勋原著改编第一部文学音乐剧《少年台湾》，属于台湾的大地之歌。10月10号到10月20号，和我殷正阳一起背起背包，在岛屿上浪荡游走。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全民大影视。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声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食品安全专家文长安在这里哦，教我们大家怎么安心买健康吃。所以在行政院卫生署食品卫生处这个食品药物管理局工作是什么样子？你那个时候，比如你的例行的工作，当时那个文长安公务员的一天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本身当时是在美国念书，
嗯，
然后在美国就业，
嗯，
那政府因为需要人才，
嗯，
所以我们就回国服务，
嗯，
那没想到一进来的时候一待就待了25年，
嗯，
那我从食品卫生处从开张做到关门，
哦，
那后面再成立了食品药物管理局，食品药物管理局再变成了食品药物管理署，
嗯，
那我是在食品药物管理局退休的，
嗯，
那我可以说是食品卫生处最资深的公务人员，
嗯哼，
答案是非常简单，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做完，就这样子而已。
什么意思？只有你一个人做完？
因为中间都来来去去都走了。
哦哦哦，
那只有我一个人做完。那我不说什么，就是在25年公务员资历里面来讲的话呢，我查过10000家餐厅以上，查过1500家食品工厂，
嗯，
说我看的很多。
嗯，
那我只是说在这边
说，你说多少家工厂？
1500家，
1500家、啊，
是，
嗯，
你要查一家食品工厂，要花的时间非常的多。
但是怎么样决定去看？哪一些要查？是有人举报，还是说
这个都有？
抽样的，
有些是地形公司，有些是这个人家密报，或是说他发生大案件的时候。那因为我长时间的经验的累积，所以呢，我稽查的经验就是非常的棒，就这样子。
哦，稽查你是 OK？
那我现在来讲的话
，Food Science， 这叫什么 Food Safety 的 CSI？
我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我还带了几个卫生局的稽查队，
嗯，
那我做他们稽查队的指导老师。
哦 ，OK，
这样子，所以
秘诀是什么？这个也跟 Coke 一样不能讲吗？
这个
跟 Pepsi，
是因为这牵涉到很长的一个食品的专业，
嗯，
它包括食品加工、
嗯哼、
食品营养、生物化学、有机化学，通通要这个整合体。
嗯、
那还有微生物学，所以呢，通通要整合的时候呢，你才可以看一个非常简单。所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说你要去看一个面包是什么好什么坏，
嗯，
可是你如果一点基本的知识都没有的话，你去稽查面包，你就是看面包而已，你根本不知道它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我举个很简单，天然酵母这四个字，
嗯，
天然酵母这四个字对还是错？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说全市面上，
嗯，
几乎没有一个厂商敢用天然这两个字，
嗯，对，但是有人就敢啊，面包就卖得很好啊，
所以这个就是不智的行为，
嗯。
就是不智的行为，
但是台湾人都疯狂啊！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天然，他只能够有一家，对不对？我是一个妈妈
的
Papa Store，
我
只要
一家，
我今天做多少，然后可能到了几点我卖完了就已经没有了。Sorry， 你明天再来，对不对？
我举个
如果这样子一家，他可能是天然酵母，是不是？我这样讲有错吗？还是又是我的天方夜谭的想象？
我要这么讲了哈，主持人刚刚讲就是说讲这个酵母本身跟发粉是不一样的，
嗯。
发粉是化学的，酵母是天然的。
嗯，
可是酵母本身来讲的话呢，它有干酵母跟湿酵母。
对，
那干酵母它很利于包装、储存、运送，
就是商业都在用干酵母，
所以它是一种商业的酵母。
对，
那商业的酵母一定是大量制造，
嗯，
大量制造一定是工厂做的。那工厂要大量制造的时候，
不可能是手工
它一定要选最好的菌种。OK，、
嗯、
所以工厂一定要选最好的菌种。那什么叫最好的菌种？
嗯，
答案就是它工作效果最好，它吃的最少，
嗯，
那长得最多，然后它什么都吃，面包需要的 Q 的东西它吃的最多，
嗯，
然后它又耐温、耐酸、耐碱、耐热、
嗯，
通通都耐，
嗯，
我们就可以称为这种酵母叫做无敌铁金刚，
嗯，
那既然是一个无敌铁金刚的话。所以它本身怎么样呢？就是它对添加物也可以耐，所以常常怎么样呢？干酵母会加添加物。
嗯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干酵母有很多的添加物。那你面包店如果加了干酵母的话，你就要确认这个有没有加添加物。你不可以叫天然的，因为它有加添加物。
嗯、
那如果是湿酵母的话，湿酵母本身是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培养一样。
嗯、
那湿酵母本身是因为湿的，它没有办法大量生产。
嗯。嗯
那湿酵母怎么做？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把那个你不要的水果皮，
嗯，
那这个水果皮要有能吃的，不能吃的像橘子皮、香蕉皮不能做，
嗯，
可以吃的像苹果皮、葡萄皮，
嗯哼，
那我们在吃之前把那个皮洗得非常干净，
嗯，
至少农药要去除很多，然后再拿煮开的水把它放冷以后，这个无菌水把它冲洗过，然后再准备一个玻璃瓶，
嗯，
这个玻璃瓶怎么样呢？我们把它煮过，然后菌都杀掉了以后，然后再用无菌水放进去。然后再把我的水果皮放进去，
嗯，
这时候我要味道好一点，我再可以加一些蜂蜜。
嗯哼，
那请记住，加的是真蜂蜜，不能加假蜂蜜。
嗯、
加假蜂蜜的话，把菌都杀光了。
嗯哼，
这时候呢，我把它盖起来，它开始呢怎么样呢？这个因为里面有菌嘛。
嗯哼，
这个菌它是很多的菌，可是为什么酵母会变成一只独秀？答案就是因为里面有水果皮。水果皮是一种纤维素，是一种多糖体。那这个时候呢，我的酵母菌就会去利用这个多糖体的物质出来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在长大。
嗯，
长大，那酵母其实是一种产气菌嘛，所以你每天早上一定要把盖子打开，把气放掉。你们放掉
所以一般大量生产，它不可能这么去照顾这个。
是，所以呢，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我们自己天然的酵母，因为它没有经过筛选，
嗯，
所以它是一种多株菌，可是。这个在工业上的酵母呢，它有经过筛选，它是一个无敌铁金刚，
嗯，
它是单株菌，
嗯，
它那个单株是最强壮的，
嗯哼，
那我没有经过筛选，所以我们是多株菌，那个多株菌就是一个族群，就像我们人一样，
嗯，
我们人是一个族群，所以它的每一个都很平均，
嗯哼，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它是单株菌，所以它会加添加物，
嗯，
那加添加物，它加什么添加物？一定是让它的效果会变得更好的添加物，
嗯哼。
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它加的添加物叫乳化剂。那什么叫乳化剂？我们在吃这个面包的时候，我们会加奶油。
嗯。
那奶油本身是硬脂酸，所以我加乳化剂一定要能够把硬脂酸把它乳化掉的，所以我通常加的是硬脂酸乳酸酯钠的这种乳化剂下去，我们英文叫 SSL， 一加下去以后，面包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不会老化。
所以你这样讲的话，基本上我们好像应该少吃面包，对不对？
我还没有解释完毕，就是说这个面包它不会老化，对哦，它不会老化，所以我们在买面包的时候，什么叫好面包，什么叫比较不好的面包？好面包你把它放一个礼拜它就硬了，比较不好的面包你放一个礼拜都不会硬，这是第一个判别的方法，非常简单。那第二个就是你酵母发酵出来的，酵母本身呢，它在发酵的过程里面它只产生乳酸，产生酵素，那乳酸只有一点点淡淡的就肉乳的清香味，它不会有大量的香味出来，可是你看一个面包店，如果上面写着香喷喷的面包，它绝对不会香喷喷的，所以它要香喷喷的它一定要加香精。那加香精有天然的跟合成的，天然的香精它是水溶性的，一烤就跑掉了，那只有合成的用脂溶性的，脂溶性才可以怎么样呢，大量的长久的持滞的在面包里面。
对，你不觉得我们学校应该要教这些东西吗？学校都没有教，所以大家那个知识都很贫乏。
所以买一个面包最简单的就是你只要看到香喷喷的面包你就要少买。
没有，但从小大家都是在买香喷喷的面包，不是吗？大家从这个从民国应该从 民国六十年，
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
观念，经济起飞，那个面包店开始，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你到一个餐厅上面写着闻香下马，这个餐厅就绝对不要去，因为这个餐厅里面一定很脏。
所以中国人都被闻香下马，
是闻香下马这四个字，这厨房一定有问题。
给害了，
是
没有。所以那时候因为台湾的面包店不都香喷喷嘛，对不对？所以我到了，我就在欧洲跟美国，我就觉得好像面包都没这么香这样子。所以有很多台湾人就觉得，哎呀，欧美的面包好难吃，还是我们台湾的面包最好吃。
所以我刚刚讲，他用的香精一定是脂溶性的，那脂溶性的一定是用脂 ester， 然后再用苯，芳香族的脂肪族，那芳香族的苯族，它这样放进去了以后，它才会香。所以有些时候怎么样呢，像我自己本身，我有时候去看一些烤场在烤烘焙执照的时候，烘焙这个烹调技术是执照，你知道整个烤场香的不得了，我就觉得这样训练是错误的，不可以这个样做这样子。所以呢，现在我们卫生局的稽查员队都知道香喷喷的一定抓，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香喷喷的怎么样呢，都拆掉了，他们不敢再香喷喷的了。
哦，但是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讲说，好像说香港他们那边一天可以检查250件。
我们台湾目前来讲
250件，但是我们台湾好像一个礼拜才250件，是不是？
也不是，因为我们台湾所有的稽查员大概差不多有400个人。那你去进行一个稽查任务的时候，至少要在里面待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半小时一小时还看不到什么东西。所以一个稽查员通常来讲的话，一天大概六件。那400个全部都出勤的话，如果他都不在室内的话，全部出勤一天只能够做2400件，那再加上海关的一些进口的货品的一些检验。
对，他们好像讲的是，我好像那边报纸关于就是说香港这些进口的食品的检验，他们一天就可以检验250件，但是我们好像一个礼拜只能检验250件。
你要看啊，因为如果是记录好的，他没有什么前科的，基本上就是先放后验，先放后验就非常的快。但是你有前科的话，你只要前科一次，我们基本上海关进来的时候，他检验的数量是 2.5% 左右，他不可能全部都验的，因为政府没有这个经费，所以呢，检查，那你只要有一次不及格的话，他下一次进来的时候，他抽验的比例就达到30%以上，所以你被验了，那你如果在下一次又不及格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了，你就是80%，而且你的检验费用你自己要负责，如果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检验费用是政府负责，可是后面如果你有前科的话，检验费用就是你负责的，
那所以你刚刚在讲面包，所以你吃不吃面包？
当然吃，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吃面包它一定有一个最简单的先决的新的条件，就是你不管买面包，你这个面包一定要留一个摆在家里面的桌子上，摆一个礼拜
OK，
就是你要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都不会变硬的
话。但是现在有一些面包还蛮贵的，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只想吃一个，你最好还是买第二个，
或 或是你可以切一小块、嗯、你摆在桌子上面、嗯、摆在桌子上面的时候呢，我不是叫你晒太阳，就是摆在桌子上面，
就 摆一个礼拜看它变化，
就摆一个礼拜，如果没有变硬的话，嗯，这个里面可能就有加化质淀粉，可能就有加一些乳化剂，加一些什么东西之类的，所以呢它才不会老化掉。
有有有，我前一天我对，应该说近期有发现，因为以前好像老是家里都很买了面包都很紧张，对不对？外面摆一天，就说马上赶快放冰箱或放冷冻这样子，那个。然后就有的时候就最近好像有点懒。
放冰箱是一种很错误的政策。
Oh, OK。
你要看这个食品到底添加物多不多。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阳光跟风。
对，没有，但是以前因为只觉得摆在外面很容易坏嘛，你放冰箱可以久一点嘛。因为现在很多人家里都人口简单，对不对？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拿出小学生的实验精神，
是
就把它当成一个生物课，要来观察它的变化，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那个觉得哦心疼那个钱，就是所以如果说我们买那个吐司的话，就有一片就放在外面就对了。
对，
但是你这样讲的，如果想要应该是这样，应该我认为应该看，如果你有看准了这面包，你可能应该。这次要忍住不要吃，先买一个回家摆，然后看他过不过这个 test。如果 OK 的话，那下次买了就可以吃了，对不对？如果有时间了，
其实我刚才就讲过，嗯、添加物可以吃150种，嗯，所以你吃个面包来讲的话，添加物不会那么多了哈。那面包如果他们在放添加物的话，一般大概换差不多10种左右。
哦，十种吗？面包大概有10种。
那如果再加香料的话，它的就会增加了，就可以到15种以上了。
对，但是就是香料，就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会发现，因为当然面包这个是欧洲人的发明嘛，
是
他们其实吃面包没有像我们这么复杂，我们就喜欢里面要有料，一定要有东西，对不对？要加各式各样的东西。他们就比较单纯，面包就是面包，因为他们面包是要来配他们的菜吃的嘛，他们面包等于像他们的饭一样，但是我们好像就把面包就当成一个早饭或者一个中饭，那我们里面一定要有肉松啊，或者一定要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葡萄干啊，或者什么这些。
我写这一本书
嘛，对不对？
我写这本书主要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正确观念，嗯，因为我们长时间养成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本品绝对不含防腐剂。
本品绝对不含防腐剂，
就是说我这个食品绝对不含防腐剂。嗯，我们从小就被训练说防腐剂是一个非常坏的东西。嗯，其实这种观念是非常错的观念。
哦，错误。OK， 防腐剂不是一个坏东西。
添加物大概有1000种。嗯。1000种，大概80%-90%以上的添加物都具有防腐功能，而且绝大部分的添加物的防腐功能都比防腐剂要强。哦，那防腐剂只有4种：丙酸、己二烯酸、苯甲酸跟去水醋酸。嗯，我不加这4种，我还可以加那900多种。
哦 ，OK， 所以他只没加这4种而已，他没把其他900多种的组合告诉你而已，是这样吗？ 对。
所以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讲，就讲一句话，就讲就是说，如果这上面写着本品绝对不含防腐剂。嗯，你可能就要考虑要不要买了，因为他不加防腐剂，他加什么？他为什么不会坏掉？所以他就导引你去做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这样子。
哦 ，OK， 这个是我们第一大要更正的错误观念。今天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文长安先生在这里。
全台湾有超过16万个孩子，因为贫穷的关系，导致他们的功课跟不上。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使他们有稳定的课业辅导。我是李嘉彤，邀请各位支持博友基金会，一起来为这些弱势孩子的竞争力而努力。邮政划拨账号22482053。
哇，你家窗户好特别哦，嗯，百叶窗帘藏在2层玻璃里面，
这是梅花节能窗，不用再加窗帘隔热隔音隔边吊扫，任何窗户都可以换装哦，
东晒西晒不会晒，南吵北吵不会吵，
用梅花您就发
梅花省电节能窗，
0800-521-888。
南非的多重个性让我大开眼界，
这样的旅行感动只在皇家国际运通，融入历史人文，走进原始生态，跟着皇家 完整南非尽收眼底，皇家国际运通南非之旅，体验如 Discovery Channel 一般的旅行，请拨02-2719-5111。
OK， 面包放了很久不会发霉，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应该要先把那个面包要切一块，或者你舍得的话，就是把一整个面包就放在外面放一个礼拜，对不对？
我常常告诉很多人讲哦，这个天然的东西一定有四个字叫生老病死。
嗯哼，
它一定会老掉。
OK，
老掉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嗯，
你不要怕老掉。
嗯哼，
那可是现在大家来讲的话，都是非常怕老掉。
嗯，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磨牙机。
嗯
，OK， 你天然的磨牙机，你把它做好了以后，摆在桌上，摆一天半，一定硬掉。
嗯，现在磨牙机不会硬了。
可是如果说它是化质的话，
嗯，
它加了化质淀粉，它就不会变硬。那既然是化质的，它就不必加防腐剂。所以很多的磨牙机上面写着没有加防腐剂，可是又不会硬掉，又不会坏掉，它就是化质淀粉出来的。
哦，
那所谓化质淀粉，
我还觉得现在东西越来越进步了。
也不是，因为化质的淀粉就是把它变性了，所以现在食品科技上面来讲的话，
把它变性了，
它可以怎么样呢？就是做到无缘佛界，我可以干这个食品就是永远年轻。
食品科技哦，
对，我可以让他做永远年轻。
嗯，
可是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任何只要是天然的，一定有生老病死。那你说要永远年轻的话，我要举一个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人都在力求永远年轻啊，都要不老啊，冻龄啊。
只有一个东西可以永远年轻，就是癌细胞。
嗯，
它很难，我们一定会衰老的。你再怎么样，
嗯，
最近我认识的一个气功师傅过世了。
嗯。
他说他可以活800岁，
嗯，
可是他最后只活了61岁，
嗯，
就过世了，
嗯，
所以人一定会老化，一定会有生老病死这种东西的，
嗯，
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就讲就是说，我们今天像我们广播公司旁边就是行天宫，
对，
你到行天宫去拜拜，
嗯，
你用一个摩阿奇，你用是天然的，还是用那化质淀粉做出来的，
嗯，
如果你用化质的淀粉去拜拜，
嗯，
那你在拜拜的时候，你跟关老爷讲说，关老爷啊，我用这个化质淀粉做出来的这个东西给你吃，吃了以后你身体坏掉，你来保佑我，
嗯，
这就不太对，
嗯，
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说怎么样呢？我们尽量是去吃一个天然的。那我在教人家的时候呢，我在教人家吃天然的东西，先从一个癌症的癌开始教，
嗯，
为什么教癌症的癌呢？这答案非常简单，癌症的癌里面这个笔画不能写错。
嗯，
癌症的癌一定要先从品开始写，
嗯，
不可以写错哈，
嗯，
一定要先从品。这个品呢，
嗯，
叫食品，
嗯，
什么叫食品呢？食品就是加工的，
嗯，
加工的添加物就很多。那什么叫食物？食物就天然的，
所以我们要吃食物，不要吃食品嘛。
是，所以你这个品，当你食品，
但是你看，我们如果都吃食物的话，你也就没有工作25年了，不是吗？
会的，
我跟你说，
会。
我说，如果大家都吃食物的话，也不会有你这个 job， 也不需要这个职了。
因为食物跟食品是不一样的，嗯，食物是天然的，对不对？
嗯，对。
我先把那个癌症来讲完，就是你把食品吃的很多，就是食品吃的堆积如山，嗯，下面再写一个山下去。你食品吃的堆积如山，你就病了。那个病再把病加上去，就是
癌
症。
就癌症。哦 ，OK， 哇，这个说文解字太棒了。今天食品安全专家文长安在这里。
爱自己，你懂得如何真正的爱自己吗？
为什么我一直期待对的人出现，却始终未能如愿？
与其向外寻找爱，不如向内去除爱的障碍。吴若权最新出版《向宇宙召唤幸福：灵魂疗愈的旅程》，皇冠出版邀您一起出发，向宇宙召唤幸福。
耳鸣真恼人，怎么办？
鼻过敏也能治疗吗？
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医学博士李宏信医师编著《耳鸣专刊：鼻过敏怎么办》。 每本250元，电话洽购02-2541-2667，02-2541-2667。
九亿汽车安全座椅，
阿全，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奇哥。
爱炫耀，红蚂蚁瓷砖40年来坚持用心做好每一片瓷砖，意大利设计，台湾生产。红蚂蚁瓷砖引进意大利 3D 数位喷墨5000吨压机，色彩丰富，层次鲜明，绝对是您居家装潢第一选择。Holy High A 红蚂蚁瓷砖，以上今天的爱炫耀。
人来疯，人来疯。
哦，今天食品安全专家文长安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吃食物，少吃食品。但是现在好忙哦。
其实，就说像我们天天到外面去吃饭，到餐厅里面去吃饭，
很多人都是一天三餐都在外面，
是，
都是老外，都是外食族。
用一个最简单的观念就可以知道你的添加物有没有过量。
嗯，
如果添加物过量的话，你在外面餐厅吃饭一定会吃到口渴。
哦，回到家口渴，对不对？
你只要在现场口干舌燥的话，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添加物一定过量。如果你不再节制的话，你后面病很快就来了。
我通常我不会在现场口干舌燥，我好像回到家以后会口干舌燥，
那更不好。就是说，因为所以。我常常告诉很多人讲，就是说你去一个餐厅吃饭的话，如果这一次让你吃到口干舌燥，你下一次继续再吃的话，这个就是你错了。
OK，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餐厅的师傅，你知道哈，餐厅的师傅有一种师傅是吃槟榔的。
嗯，
师傅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味觉，军人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武器。
嗯，
所以军人的武器是他的第二生命，师傅的第二生命就是他的味觉。
嗯，
可是一个吃槟榔的师傅，他的味觉被烧掉了，他没有味觉。
嗯，
没有味觉了以后，所以他味觉很重，很重的话，他的这个调味料就下得很重。那天然的调味料不会重的，所以他一定要下化学的调味料。那什么叫做化学的调味料？就是多种高纯度的非必需氨基酸，再加上核苷酸的一个组合体。
嗯哼，
那这种最常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基本的材质叫高纤味精，然后再加其他的去组合。
嗯哼，
这种东西多种高纯度的非必需氨基酸，它因为分子很小，接触面很大，所以它口感非常的好。
嗯哼，
可是因为它分子很小，它的分子内清键很大，分子外清键很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吸水性很强，它把你身体的水吸光了以后，你身体没水了就口渴。
嗯嗯嗯嗯嗯，
那你口渴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后面还有一个叫核苷酸，核苷酸在身体代谢变成尿酸，尿酸需要大量的水，可是你这时候没有水了，尿酸就在关节部位结晶，所以就产生痛风。
嗯，
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痛风的人怎么样呢？他都是吃的太好了。
嗯，
所以人家问我讲说痛风要怎么医，我就告诉人家一句话：吃卡拜的货。
嗯嗯，
所以吃卡拜就是你不要去寻求美食。
而且现在很多痛风就是很年轻的人都痛风了，
就天天就是
二三十岁就痛风，
就是大鱼大肉，然后就用化学的调味料吃了一箩筐嘛。所以你只要吃到口渴，像我们常常到火锅店里面去，
嗯，
我们一直吃就吃口渴，
嗯，
可是你拼命在吃，你就很危险。
好了，一年吃一次还好。
问题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餐厅都在人家吃的口渴。
嗯，对，有的时候我想出去，对，所以这没办法，你知道，但是问题是。你不去跟人家吃饭，你就不去社交啊，对不对？我就不会有良好的关系啊，就没办法当到院长。
我常常在讲一件事，你会发现到有很多的美食评论家、
社会活动家，
有很多的美食评论家，这些美食评论家他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不好。
嗯，
为什么？他把那个美食的评论主要建筑在调味料之上的话，这个就是错了。
嗯，
因为天然的调味料要花很长时间去做，可是化学的调味料基本上它一下就出来了。
啊、哦，
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说化学调料，前几天有一个叫做中秋节，中秋节大家都在烤肉。
嗯，
烤肉有一个叫烤肉酱。
嗯，
烤肉酱就是怎么样，一个很化质的东西。
但是对，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中秋节烤肉就是烤肉酱发明的吗？
所以 我
因为七零年代没有人中秋节我们顶多吃月饼，吃点柚子，喝点茶，没有人在烤肉的。
我在辅大的时候就跟我学生讲，我讲很简单的话，你们要烤肉可以，就怎么样，就是
撒点盐，
你把这个肉，你把用这些酱油、糖醋、葱姜蒜，你先把它腌过，
嗯，
腌过了以后再去烤。那你把腌的那个汁，然后再去抹在上面去。嗯、你不要怎么样一个生肉去烤，然后就抹烤肉酱，这不太好。
嗯，
因为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呢，它本身这个化质淀粉的问题、调味料的问题，然后这种所产生的后面对身体健康的问题的哈，所以我常常告诉人家讲，就是说。我不太赞成中秋节怎么样呢？用便宜的方式在烤肉，我比较赞成用麻烦的方式在烤肉，就是肉先腌过再去烤，不要怎么样生肉去烤再抹烤肉酱，千万不要，这样你做不好。可是大家都是用快速的方法在做，那快速的方法在做的时候怎么样呢？它这种东西里面的调味料所造成的一些化质对身体健康的问题，它就会出来了。
那但是大家因为从小就是这种重口味啊，
是。
因为我发现就是大家都是要喝饮料啊，我发现你知道有一些很多人台湾很多人他不喝水的耶，他觉得水没有味道，就是他要喝水就是要喝饮料，饮料就是一定要无论是市售的茶呀或者是果汁啊。
主持人刚才讲到饮料的问题了哈，你知道今年在全世界对身体健康一个非常夯的话题就叫做果糖。
嗯，果糖是 fructose 吗？
对。
嗯，
那就是一个果糖的问题在那地方。
嗯，
果糖我们水果里面的糖它没有什么争议性。
嗯哼，
可是我用化质的果糖，化质的果糖怎么做的？非常简单，就是我把淀粉加上强酸强膜水解再加上果糖酵素就做出来了。那你这种化质的东西做出来以后，所以化质的果糖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掉到地上蚂蚁不来。
掉到地上蚂蚁不来。
对。
哇、wow, 所以我们吃的糖或者我们喝的果汁都应该让它就放在桌面上一个礼拜。
过去爸爸晚上回家看见窗内闹哄哄的餐桌，心里是一股暖意。而妈妈看见窗外爸爸回家的身影，脸上充满甜甜的笑意。现在我懂了，唯一能通过这扇窗的只有彼此的心意。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翁千惠，播报新闻提要。立院空转，工商大老板忧心服贸协议迟糊进展，联华老董苗峰强表示政治牺牲人民福利最要不得。基金消基会批评医院大碗左手拿钱右手关床两面手法，呼吁卫福部应该要加强管理。董事基金会调查发现近40%的学童有天天喝饮料的习惯，最常喝的饮料是奶茶。进水口遭到土石掩埋，台东奇景水往上流断流。菲律宾穆斯林叛乱组织南部小镇与政府军交火，人质遭到斩首。肯亚外长表示，在肯亚首都奈洛比占领商场的恐怖分子，其中有2到3名美国人。美国一项小型研究发现，让儿童在午餐之后小睡一小时，能够提升脑力，有助学习。东京网赛女双谢淑薇直落二，击败对手晋级8强。
大家好，我是蓝萱。潘怀宗老师和我一起谈医疗、聊健康，是蓝萱时间里很受欢迎的热门单元。他最厉害的是可以用深入浅出、轻松幽默的方式，把世界第一手的医学报告、专业艰深的医疗知识，还有我们都该知道的健康新知，说得浅白易懂，一听就通。健康要随身，就要健康随身听。
中广精选潘怀宗健康随身听有声书，中广一线知性主持人蓝轩和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精彩的健康对话，全套八 CD 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食品安全专家文长安在这里教你安心买健康吃。那刚讲到那个果糖的问题，果糖其实就是化学果糖嘛，对不对？
我们现在市面上的果糖大部分都是化制的，
嗯，
因为化制的来源非常的方便。
你讲化制要讲化制，不要讲化学，
就是化学制造。
OK OK， 化制，
所以它来的是非常的方便，
嗯，
而且可以大量制造。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饮料店，它店里面呢不是一桶的果糖，是非常多的，
嗯，
那一桶果糖50公升，价钱只要200到250块，非常的便宜，
嗯，
那果糖呢，它的甜度是蔗糖的 1.7 倍，
嗯哼，
那它是即溶的，
嗯，
它效果非常的好。可是果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它不是人体需要的糖，人身体需要的糖是葡萄糖，
嗯，
所以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到医院去，医生一定是给我们打葡萄糖，不会打果糖，打果糖就挂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嗯，
可是果糖它的甜度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吃。
嗯，
那果糖吃进身体里面以后呢，我们果糖天然的果糖是右旋的，化制的果糖是左旋的。
嗯，
左旋右旋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功用完全相反。
嗯哼，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天然的果糖呢，它可以促进我们受体素的分泌，所以我们不会变胖。
嗯哼，
可是合成的果糖，化制的果糖怎么样？会抑制我们受体素的分泌，越吃越胖。那再来，化制的果糖呢，会干扰我们身体的胰岛素的分泌。
嗯哼。
那你在干扰的过程里面呢，就变成我们的胰岛素分泌的非常乱，所以我们整个血糖的代谢呢，就产生一个很乱的现象就出来了。
嗯哼。
所以当你果糖吃的越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到现在全世界因为果糖的毛病越来越多了。
嗯。
我个人觉得怎么样呢，就是大家果糖一定要适量，不可以再这种无限量的一直在上去了。所以就会发现到今年就开始怎么样，有一个叫全糖出来了。
全糖。
对，他用蔗糖出来了。他不再用这种化制的果糖。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有一个厂商，他用全糖，他不是用化制果糖，他今年生意好得不得了。还有现在厂商怎么样的，
嗯，全糖做什么？
就是蔗糖嘛，方糖那个白糖嘛。
哦，做什么？做饮料啊？不是，
对，就做饮料。那还有的厂商怎么样呢？就是买一台压甘蔗机，你知道哈？
嗯。
然后就做用甘蔗汁来做饮料，这个是怎么样的？我不管干什么，就是
这是哪一家？这是那个厂那个什么？啊，
糖。糖一定就说怎么样的？一定要少吃。
嗯。
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因为果糖的消费量太大了。
嗯。
大到无以复加。
嗯，
我刚才讲就是说，你把果糖做出来以后，你再把果糖再加点色素香料出来，就叫蜂蜜。
哦 ，OK。
所以现在市面上为什么他们就检查出来说是现在市面上有将近80%的蜂蜜是假的？假的蜂蜜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它是酸化水解出来的，所以它永远年轻不会老掉。
嗯，
可是真的蜂蜜是天然的，它会老掉。你只要温度稍微一改变的话，它就老掉了，
它就硬了嘛。
所以你把你的蜂蜜摆在冰箱里面去，如果会结晶结块的就硬了，它就是天然的。那你如果摆在冰箱里面去，摆在10天半个月，拿出来都可以倒来倒去的，
嗯，
这个时候呢它一定是假的，因为它不会老掉。
哦，
那放冰箱，
嗯哼，
好的蜂蜜放冰箱糟蹋了，坏的蜂蜜放冰箱没事儿。
嗯，
所以我们放冰箱的时候呢，不可以整瓶都放进去，一定是要一小杯放进去。 一小杯放进去的时候，这个是老掉了，那我们就知道它是真的，我这一瓶就很好，它还是天然的，因为老掉的毕竟来讲会比较差一点嘛。
你想要放冰箱才测得出来吗？
也不一定，这时候我可以拿一张擦手纸巾，
嗯，
我一张擦手纸巾放在桌上，那如果说是真的蜂蜜的话，
嗯，
因为真的蜂蜜没有双化水解，
嗯，
所以它没有什么急性，没有什么清洁，它吸水性非常的差，
嗯，
所以它不会吸水，这时候再来，它不因为没有双化，所以它不会软掉，它是硬邦邦的，它的张力非常的强，所以你把它倒到一张擦手纸巾上面的话，它不会垮掉，而且它不会有水晕。
哦，真的蜂蜜，
真的蜂蜜不会有水晕，可是假的蜂蜜怎么样呢？你倒下去以后很快就塌掉了，然后它的水晕就出来了。
哦，
那你要不然的话就是拿一杯水，你把真的蜂蜜倒下去，真的蜂蜜在水里面呢塌得非常的慢，而且溶解得非常的慢，
嗯哼，
可是假的蜂蜜一下去就塌了，就溶解了。那还有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真的蜂蜜呢，当我们在买的时候，你说要准备一个杯子很麻烦嘛，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做一个测试呢？最简单的就是因为蜂蜜基本上都是用玻璃瓶装的，
对，
我玻璃瓶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真的蜂蜜它里面是一种天然的物质，天然的物质里面有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矿物质，它有无数的物质在里面。
嗯哼，
那无数的物质呢，在光线里面底下的话，就产生无数的折射。
嗯，
所以出来以后就变着色。那你买一个蜂蜜的时候，那个瓶子它是不透明的，你手放在瓶子的后面看不到手。这个就有可能是真的。
哦，
但不一定是真的，因为我加上焦糖色素，可能就会变了。那如果是假蜂蜜的话怎么样呢？它只有一个果糖，它只有一个折射，所以它是透明的，你手放在蜂蜜的瓶子后面就看到手了，这就是假的。
哇，好，大家现在买东西很复杂，要做很多的测试。不过你这本书里面全部都解释得很详细，也有图文解说嘛，对不对？
我只是告诉大家讲说你怎么样去吃出健康，吃出快乐而已，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再继续再讲下去，如果你买一个蜂蜜蛋糕，
嗯，
它的蜂蜜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蜂蜜蛋糕它去烤的时候，它不会烤到软趴趴的，因为蜂蜜被烤一定老掉，所以它会硬硬的。那你如果买的蜂蜜蛋糕是软趴趴的，那个蜂蜜就不是真的。那真的蜂蜜蛋糕摆进冰箱它会变硬，你如果蜂蜜蛋糕摆进冰箱再拿出来还是软趴趴的，那个就是化质的，所以呢基本上它不会坏掉。
大家现在 是发现自己家里冰箱里有很多不会坏掉的东西。那个0225099933，我们可以接一些电话吗？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食品安全的疑虑哦，这个或者对于刚刚我们这个食品安全专家文长安所解释的一些你没有有听，可能没有太懂，或者有任何的疑问，0225099933，今天有这个很多不能说的秘密，这应该是很多食品公司最不想看到出版的一本书，会不会？
还好啦，
你可能是食品公司的大敌人。
因为我只是告诉大家，就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太走食品化学了。
嗯，
食品化学它是一步到位。
嗯哼，嗯哼。
但是我们应该走的一些食品生物化学，不要一步到位。
嗯哼，
一步到位它就比较不好。
哦，不要一步到位。那不要一步到位，那怎么样？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都是要求一步到位啊。
就是说，反正不是因为他们要卖东西，他也不希望东西一上架就坏掉，对不对？这是问题，
啊、
主要是这个问题，主要是所以听起来我们什么东西叫 homemade， 要 homemade 才行，要自己做，自己 DIY。但是我们哪有那个时间自己 DIY？ 又不是在农村里面，对不对？现在大家生活形态改变了，但是听就是你们这样这本书看下来，真的就觉得很多事情要自己做才能。如果做不了，那就喝水。大家不要吃太复杂的东西。25099933，25099933。大家有任何食物应该任何食品的问题哈，25099933。Hello，
喂
，Yeah， 你好，你是？
你好，我姓欧先生。
欧先生，嗯，今年几岁？从哪里打来的？
台北。
台北 ，OK，
是，我想请问他一下，他刚有讲一个左旋或右旋啊，就是他哪一个是化学的，是左旋还是右旋，可以稍微再细讲一下这个部分吧，谢谢。
我现在讲啊，就是化学合成的跟天然的，基本上因为现在人类发现的也不是很多哈，最常看到的是维生素 C 哈，那维生素 C 如果是化学合成的话呢，它是右旋的。那天然的呢是左旋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左旋的维生素 C 果酸什么是左旋的，可是在果糖上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不一样的，它旋光性来讲的话，天然的是右旋的，那化学的呢是左旋的，这两个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是左什么时候是右，我没有办法去说出一个，因为每一个它都是不太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尽量是吃到天然的，因为天然的对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呢，它在整个做 function 在做功能的话呢，它是最好的。我特别要强调，所以你会发现到现在有很多的维生素 C， 因为我们吃的都是化制的，就是化学合成的，那化学合成的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讲说化学合成的对身体的不是很好，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现在都很鼓励到就是说吃一些比较天然的维生素是最好的，这样子。因为我特别强调，就是一个是相反的方向，它的功能就是相反的，
OK，那个这个我们记不得，你只要记得你吃到的是天然的，你要去吃食物不要吃食品就好了。2509-9933 Hello， 你好，你是
黄先生，二位好。请教一个问题，市售的牛奶这么多的牌子，这么多的种类，请问所谓的全脂、低脂或者是混合的这种品种牛奶，哪一种是比较属于所谓的健康对身体有保障的一种牛奶？
你书里面其实也有讨论到牛奶，基本上没有一个市售的牛奶。
先生，你问的这个问题它比较敏感，但是我可以教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家一定有两个东西叫阳光跟空气，你只要把你的鲜奶对摆在你家院子里面，阳光空气自己呢去做几天，大概就可以知道结果。
哦，知道结果什么？就是说这个牛奶，但是你基本上说，其实真正的钙，鲜奶里面的钙不是钙了。
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对身体比较好的钙是乳酸钙，因为奶的物质是乳酸钙。可是乳酸钙要加进鲜奶里面有它的困难度。
就是因为鲜奶你要高温杀菌嘛。
不是，因为乳酸钙本身来讲的话呢是不溶解的。
所以
钙很难加进去。因为大部分
那他们怎么每次都说你需要你那个钙流失就喝牛奶啊，牛奶里面都是钙，都是 calcium， 所以这个也是牛奶公司那个糊弄大家的吗？他不敢回应，
我只能讲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拿阳光跟空气，
我们去测什么呢？测它会不会坏吗？还是
你把鲜奶打开，拿到你家院子里面自己去做测试就可以了。
然后要测什么？我们在寻找什么？
你就看它多久坏掉吗？
哦，所以它应该理论上应该很快坏掉，对不对？
对，你就看它多久坏掉嘛。当然来讲的话呢，你如果天天都给它晒大太阳的话，它很快的怎么样就干掉了，这也不对。那你可以把它放在大太阳旁边的树荫底下，你去测试，那测试出来结果呢，你自己的就会有非常有心得。
那你有测过就是不会坏的牛奶吗？你有测出来不坏的牛奶吗？
我的经验非常的好，只是有些东西比较因为牵扯到一些的，所以我不方便去讲太多，但是自己可以去做测试。
我知道，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不用讲牌子了，我只是说你有测过说牛奶它就是好放一个礼拜都不会坏吗？
我都有测试过，
有出现过这样的牛奶，
当然
，OK。但是基本上，你说我们要在牛奶里面喝到钙，这是很难的事情吗？是不是？
我觉得啦，哈，还是怎么样呢？在我的书里面，我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吃饭最好吃的就是天然食物，均衡营养。
那牛奶我们也不可能去对着那个母牛那样喝。挤牛奶，
我可不可以建议你换个话题？
对
不对？因为这个很难答。
哦，很难答吗？牛奶好像显然很敏感的样子。那个25099933，那你刚没有讲全脂低那个什么？他讲全脂低脂跟脱脂，对不对？
我要
whole milk， 就是美国人所谓什么 whole milk， low fat， 对不对？还有 skim milk。
我比较赞成 大家在吃的时候，嗯，如果你是老年人的话，嗯，你吃一些低脂的，嗯，那尽量不要去碰脱脂的，嗯，因为脱脂的鲜奶基本上来讲它没有脂肪，嗯，所以没有脂肪它的维生素 D 就没有办法保存，那维生素 D 跟钙是在一体的，所以呢它的整个钙的作用都会降低，
哦 OK
这样子。那你低脂的话，低脂的话因为有脂肪所以会有一点香味，那脱脂的话它没有脂肪基本上它的香味就不足，嗯哼，那不足的话要达到香味的话，所以它可能就要再添加一些东西，哦，所以在我来讲的话呢就是平常心去面对就好了，不要去找一些很特别的工作来做，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
自然就好，对不对？所以那是可能是 whole milk， 我觉得 whole milk 最像牛奶啊。好的，他也是，啊，也不见，你也不认为 whole milk 最像牛奶吗？
事实上，嗯，
whole milk 他会不会做的事情比较少一点？
你刚才讲全脂奶，因为全脂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加工的，它会比较好一点。
哦，是不是？
对，会比较好一点。
OK， 不是你刚才在那边笑，我又觉得我又怕我又讲错了，我今天好像踩到很多地雷的样子。就是因为照你刚刚那样讲，因为照理说就是它需要做的事情比较少一点嘛，对不对？Whole milk 相形之下来，相形比较之下，25099933，有这里面有讲到牛奶，它这边有真假鲜奶的大判读，25099933。Hello，
哎，你好，我是从台北到台中出差的许先生。
OK， 嗯，请说。
我有两个跟牛奶有关的问题，
又是牛奶，我们文长安已经眼睛已经皱起来了。
哦。没有，也主要是第一个问题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忙碌嘛，所以早上帮小孩准备早餐，那就会可能就是会准备那种保酒乳。那你说牛奶一般鲜乳啊，都放在冰箱里面，才顶多放一两个礼拜就坏掉了。那保酒乳它那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会不会对养分有一些的问题？哦，就是说小孩子多喝的营养会不会有问题？
以前我小的时候好流行保酒乳哦。现在保酒乳好像比较少一点点，
我觉得啦，哈，嗯，保酒乳跟一般的鲜奶基本上来讲，你只要看到鲜奶上面有写一个 UHT 的，就是超高温杀菌的，嗯，它跟保酒乳基本上只是这个包装的盒子不同，一个是玻璃瓶装的，一个是纸盒装的，
所以玻璃瓶可以保白酒一点的意思。
那玻璃瓶比较不透气，那纸盒的稍微透气一点，所以它的保存期限稍微短一点，可是杀菌的方式都是基本上雷同的。
美国人好像不喝保酒乳，欸，美国有这个东西吗？
美国因为它是乳业的国家，
所以
它不需要吃长久保存的。
哦 ，OK。
那保酒乳本身因为它经过136度高温的去杀菌，嗯，所以那它本身呢就具备了罐头的性质，
哦，
罐头的性质。但是现在很多的鲜奶也是用136度去杀菌，用超高温去杀菌。可是因为它是纸盒的，纸盒比较有透气性，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就是说做到像罐头一样，
差别在这里。
那事实上，他们的杀菌方法都是一样的。那刚刚您说这个保酒乳，它本身营养价值跟我们的鲜奶营养价值是什么样？因为杀菌方式是一样的，嗯，所以基本上它是雷同。
它的营养价值是雷同，但你要注意，我们的文专家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营养价值高不高，就是了。我有抓到重点，你可以不用回答，就是是这样吗？
我说实在话哈，鲜奶这个话题，因为我还是要这么建议大家了，自己可以去做测试，什么厂牌最好，这可以测试出来。
哦 ，OK， 你为什么不做？你为什么就出一本书？那一定大卖啊！你就直接把市售所有台湾能够买得到的牛奶跟牛粉，奶粉，一个一个牌子就举例出来啊，你就是你的那个实验报告啊，这是大家需要的啊，是不是？你说现在谁有时间真的这样一个一个去测试呢？你现在反正你现在已经退休了，你有时间啊，你可以做这件事情。好像我好像为难了专家的样子，25099933。我是你的出版社，我就逼你做这件事情。25099933 ，Hello。
Hello， 你好。
你好，你是
台北的小袁。
台北的小袁，嗯，请说。
想问一下，常常喝那些超商的那种饮料，它上面都是写什么绿茶萃取液，想了解这种 萃取液是什么东西啊？
就茶精吗？是
这位先生，我跟你先谈一下这个，你怎么去判定一个茶饮料的好坏哈？那茶饮料好不好呢？因为基本上茶饮料它是茶叶做出来的，茶是一个薄薄的一片，它只有上表皮跟下表皮。那它的营养物质呢，都是从中间的保卫细胞出来的。那它的营养物质不会是很多。那茶饮料呢，它能够保久，最重要是里面的儿茶素的问题。
嗯，
儿茶素的问题。那这个茶饮料如果很多添加物的话，
嗯哼，
就会产生石海效应。
嗯，
所以石海，因为添加物大部分都是盐类，
嗯，
它会产生石海效应。石海效应，像我们躺在石海里面来讲，会浮起来。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茶它本身中间的保卫细胞里面有一些蛋白质，蛋白质在煮了以后被分解，分解以后呢，这个时候我用力一摇它的话，它产生界面活性，这时候空气进来就会产生泡沫。所以我在摇茶饮料的时候呢，用力一摇，它会起很多的泡沫。
嗯，
但是如果泡沫大小都是一样的话，就代表这里面的氨基酸只有一种，天然的不会有一种，天然的一定是非常多种。
嗯哼，
那天然的呢，因为茶饮料的氨基酸不多，
嗯，
所以它的泡沫不会很多。
嗯哼，
如果你可以看到泡沫细细密密的，又只有一种的话，这种氨基酸就是添加的。
嗯，
那再来这个泡沫呢，因为有重力，所以它时间到的时候，它会沉下去，泡沫会减少。可是假设你摆了一个早上，那个泡沫都掉不下去的话，
那这个茶就有问题。
你这个茶怎么样呢？它本身的浮力很大，那就代表它的添加物非常的多。这个茶饮料该不该在吃的时候，你自己就要去注意了。
OK， 所以要有没有泡沫的茶。
我是台大经济系大四学生林桂敏，我刚上了中广培训营的文案写作班、录音工程班，还有声音表演课。在中广上课轻松有趣，深刻又有料，不仅让我收获多，我的视野更开阔。大学以外的延伸学习，我选择中广培训营。
现在中广更开启了知识讲堂，十月份有一系列的周末充电讲座，请到金威纯、王介安、夏运芬、杭崇达、周振宇等各界名家。人生难得，知识好美，欢迎您来与专家面对面。中广培训营、中广知识讲堂，更多资讯请上中广官网或打电话02-2500-5566查询。
大家好，黑豆商45秒出好菜，上菜喽！
我是二妹，很多上班族回到家都已经是夜深人静了，想自己煮些东西吃都觉得麻烦，所以今天就来教大家一道懒人都会做的太阳面。首先我们只要取出家中的白面条，接着穿烫过后，还趁着面条热乎乎的同时，就加入超美味的藕豆赏百搭豆瓣酱与浓郁的酱油，均匀的搅拌后，可以再加入一些葱花，让面条看起来更美味。简简单单的一道太阳面就完成了哦，非常适合上班族在家里试做看看。
黑豆商订购专线0800-25-3399。
原来风，原来风。
哦，今天我们食品安全专家文长安在这里教大家安心买健康吃哦。2509-9933 Hello，
喂，不好意思，我是台北的王小姐。
嗯，
那个我有快两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像在美国的话，我们出去餐厅吃饭，它都会标示no MSG， 就是没有味精。可是，在台湾它不会这样子标示。那我们出去只要是自助餐什么，他们都会放很多味精。所以我想知道说，像这一部分的话，是要怎么样去做处理？我们不可能说都带很多水。另外一点就是说，在这边看到很多就是那个饮食的推广的秀。还有节目，他们都是讲说啊，到哪里吃啊，吃山珍海味那样子。可是他们吃的山珍海味，感觉上好像并不是真的是很好。然后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建议？
哦，那就不要，就少看 TV 为妙。那个在关于第二个问题，不过味精的问题，
我要强调一下，味精不是很坏的调味料哈、因为科技演进的结果，味精已经不是最坏的了。
OK，
那。当年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但是美国人把它妖魔化了，是不是？
就在美国的时候怎么样呢？医生只要看到你有肾脏有毛病，说你一定到了中国餐馆去。那中国餐馆 MSG 很多，赞成的。我觉得这个人已经过分渲染了哈。 那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味精基本上你加的再多也很难去口渴。
嗯
，OK。可是现在的调味料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它都是以多种高纯度
多种添加物、
多种高纯度的非必需氨基酸，再加上核苷酸。
嗯，
那这个核苷酸本身有 IMP、GMP、XMP 这种东西组成的东西，
嗯，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进来，加上果糖加什么进来，所以它现在的调味料是非常的棒。那刚刚您所讲的 MSG 只有一种，可是现在的它是一种多种，而且每一种怎么样呢，都不是人身体需要的东西，所以对我们的负担就很重。所以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 MSG 这东西来讲的话呢，它基本上还好。那
MSG 跟鸡粉是一样的吗？不一样，
不一样。鸡粉是我刚刚谈的后面的那种调味料，
哦，OK。
所以呢，这种基本上说起来的话呢，很多人就认为就是说，他所看到的，我举个例子，你说烤肉酱好不好？非常好吃，可是它对身体的负担很重。
嗯，
那你要问说它的危害怎么样？我觉得它对身体的健康比味精来的更严重。
嗯，
你知道哈？那现在因为大部分的调味料都是从属于我们叫做水解蛋白质，
嗯，
所以水解蛋白质就是黄豆在食品加工里面，
嗯，
剩下最后的产物。
嗯，
我们黄豆拿去做完沙拉油了以后，拿去做完软磷脂了以后，拿去做成大豆分离蛋白，做成素鸡、素鸭、素鹅、素肉，
嗯，
然后剩下来最后的再加上盐酸水解，然后这个时候呢，再加上一些调味料出来，我们就做成了我们现在的调味料。
嗯。
你知道吗？
嗯 ，OK， 所以太复杂了，要吃的简单。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文长安，谢谢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谢谢。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力霸铝门窗，以不断创新的进化基因，让窗的结构开始有呼吸，有生命，有色彩。成就现代建筑的力与美，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德国经典工艺，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力霸铝门窗。Rebar。
爸爸，老大又在耍脾气。
然后你看，老二成绩又考差了。
老幺整天只会哭。
唉。叫我们三头六臂也难教。
放心，教小孩有秘密宝典，自己打造金汤匙有声书。吴若权与亲子教养专家王洪哲、杨丽蓉、陈爱玲教你如何培养亲子互动关系。全套六 CD， 每套4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品育方健康养生最首选。燕窝、冬虫夏草、玫瑰珍珠粉、奇异果酵素，给您御赐的良方。美丽智胜关键，健康乐活养生，优惠请洽品育方，0800-000-262，0800-000-262。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听铃声，爱来听铃声。
原来风，原来风。
哇，食品安全 ，OK， 这个这书里面都会讲得非常清楚。不过我们今天我们的专家实在太专家了，完全可以以非常这个食品化学，马上给你举一反三哦。OK， 总之大家多吃食物，少吃食品，少吃食品。哦，但是今天我在来以前，我忍不住吃了。两个冰淇淋三明治，哎，真是不好。那个充满了罪恶感。OK， 哇，这个一年一度的 CNEX 国际华人纪录片影展又要开始了，这个周末要开始了，国际华人纪录片影展 CNEX。那我们现在要跟策展人甄玲 Jewel 连线，甄玲。
嗨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所以今年的主题是教育，
是
哦，
还有两个标点符号
啊，OK，
一个教育问号，教育惊叹号
，OK。所以这次来自这个两岸三地的华人纪录片吗？ 都
有。
有
华人纪录片，也有国际的纪录片。华人纪录片大概是占就是五分之一。
嗯哼，嗯哼，嗯哼。OK， 所以那个就探讨世界各地教育的问题。
嗯，对。但是主要会是以我们台湾观众的需求来看，就是国际社会的教育现象。然后当然就是因为华人跟我们关系比较近，所以比重会多一点。
什么是华人跟我们的关系比较近？我们好，我们也 OK， 好。
是，就是我们可能香港的片啊，然后大陆的啊，然后我们自己台湾的影片或多选一点，因为我们参考起来会觉得比较接近。
OK， 所以有哪一些是你们 CNX 自己支持的纪录片吗？
有，像刚刚讲的哦，就是像台湾的影片，我们今年做了一部叫做《教改学堂》，
嗯哼，
那就是在探讨，其实到明年就教改要20周年了，
对，
来探讨这个整个现象，整个回溯20年前，哎，为什么会有这个运动？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对他做一个通盘的思考，
嗯哼，
那他为什么成功，为什么不成功，
嗯，
好，接下来要怎么走，
嗯哼，嗯哼，嗯哼，
然后另外有一部很有趣的影片，也是台湾的影片，也是 CNX 支持的，叫《宅私塾》，他很有趣的在讲说，台湾现在有一群家长，他不让小孩子，他觉得小孩子不需要去上学，他觉得在家里就是最好的，
自学，自学，太棒了，
对，自学，嗯，是。而且我们在支持这个影片的过程里面才发现说，台湾是两岸三地唯一合法可以自学的地区，非常难得
哦。OK，
嗯，对，
这个 homeschool，
对，
嗯，那大陆香港方面你们也有你们支持的纪录片吗？
有的，例如说大陆这边我们支持的片子一部叫《中国门》哦，
嗯，
就是在讲这个中国人的考试现象。
嗯，
是考试啊，在台湾好像已经联考没有那么可怕了，但是在大陆那个高考压力还是很大。
嗯哼，
然后另外一部就是中国的纪录片是叫做《庙》。他讲的是说一个荒废的学校，
嗯哼，
过去这个学校那个地点它是明代的庙，但到现在它变成一个中学，那之后它又要就是要因为农村的学校它要并入城市里面，所以它要被荒废了，
嗯，对。
然后还有一部是这个就是香港的纪录片，也是跟教育有关，叫紫飞鱼。它讲的是香港有个学校鲜鱼型学校，它是一个边缘小学，然后专门就是收那个比较贫穷的学生，那里面有很多学生他家里是所谓的内地移民，
嗯哼，
对，所以大概这几部片子是我们这一次支持的影片。
嗯 ，OK， 那所以还有哪一些这个来自其他这个非华人地区要给我们那个引以为戒的？
哦呀，例如说我们有一个单元上学大不同，讲的是说教育不平等各个地区哦。那有一部影片是上学时间，他拍摄了7个国家7个学生从小学一年级，然后经过6年的时光他们的变化。那我觉得非常推荐所有的人来看，这大人小孩，尤其我们现在台湾会觉得上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在很多地方，阿富汗或是在肯亚，在印度，对这些小孩子来说，学校是一个奢侈品，
嗯，
那甚至阿富汗的女孩子，我们知道说他们是遭受塔利班的威胁，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才能够去上学，对，
嗯，
然后非常的难得，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还有一部影片叫做《无业世代》哦，那讨论的是现在全世界都很重视的一个现象，很严重的一个现象是青年就是高学历然后低就业率
哦，这不就我们也台湾就这个样子吗？
是，然后我们觉得台湾才有所谓什么鸡排博士，或者说就是读到硕士博士找不到工作，不是的，就是加拿大、美国、全世界这个现象都非常严重。
嗯 ，OK。
不过影片有告诉我们一些 solution， 因为他去找了像瑞士这样子的国家做对照，那瑞士的青年失业率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早就有职业方面的训练。
嗯哼哼哼嗯 OK， 所以这次是我们算是台北市文化局举办的国际华人纪录片影展，
对，然后是 GNEX 策划
哦 OK
执行，嗯
哦 OK， 哇太棒了，那个所以来自各国，阿根廷啊，美国啊，然后
日本
韩国，
嗯，对
OK， 这个好像很多很可爱的电影，我看到有一部那个摇滚日记，
对
China's Little Rock Star， 一个7岁的小小女鼓手，
对，然后这部是一个短片，那我们看到一个6岁的小女生长得非常可爱，可她就一个小大人了，然后她爸爸是非常尽心尽力的栽培她，然后她就鼓其实真的还打得不错，很厉害，然后常常就是要去这个教室里面学习，摇滚教室里面学习，然后还被父亲送去意大利，然后父亲跟他一起飞去意大利参加比赛，
哇，那又一个大陆狼爸，
是，然后同一场哦，一起放的另外一部短片也很可爱，叫做《上学歌》，它也是 CNX 支持的影片，
嗯哼，
那他就跟这个摇滚日记我们就看起来截然不同，为什么？那是一个乡村的小学，然后里面的小孩子都流鼻涕穿开裆裤，然后好像都像野放的孩子一样啊，
嗯哼，
对，就是野地里的小动物这样，非常可爱，然后就很天真无邪，然后父母都不在身边，诶，他们就是会去互动的方式，你就会看到说，哦，他爸爸可能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他们整个村庄的状况跟这个摇滚日记在城市里的状况是完全相反，
嗯 OK，所以这个教育就这个礼拜六开始吗？
礼拜五我们就会在对光点华山电影馆就会开始了。
OK， 还有成品敦南。
对，成品敦南是周末。
OK，所以一从9月27号到10月6号。
嗯。
OK， 很多关于教育的纪录片。嗯。
对。
OK， 所以这个很多很多这个把我们带到世界各地，很多我们不太可能去的地方啊，看到当地的教育情形，或者山上的小女子举重队，对不对？
对，这个是台湾原住民的女孩子，她们被培养成所谓举重选手的心路历程。
嗯 okay,
嗯，
然后这个还有子非鱼呢？
对，子非鱼刚刚讲就是一个香港的影片，然后讲那个边缘学校，而且我觉得这次很难得的是还蛮多导演会来影展跟观众现场做互动。
OK，
嗯，例如说有一部重点影片叫霸凌啊，有一点沉重的话题，可是大家看完会觉得收获很多，然后导演也会到现场，这是一部美国影片
哦，美国 OK， 他们这个霸凌学校霸凌他们是专家，
真的是很严重，有点可怕，对
对，看了大概会吓死了，大家会觉得可能台湾相形之下没有那么严重哈，
对，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可能也会有就是不同这个角落里面发生的事情，校园角落发生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部影片来举行一个论坛，会有台湾的专家来讲台湾校园里面的状况以及如何防止，
嗯，
那导演也会讲不光是美国的事情，还有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心路历程，因为他小时候也是遭受霸凌的孩子。
Okay. 所以我们也机会看到拉丁美洲还有西班牙的这个非传统学校，对不对？
有，对，有一部片叫《围墙外的学校》，
嗯，
他就是在论述，就是整个观念，他们觉得学校太传统了，这是一个就是18世纪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那其实真正符合人本或是人性的教育呢，应该是走回社会，走回大众，所以他就会讲说像蒙特梭利教育啊，华德福教育啊，台湾有些父母其实都听过，那可能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观念，就欢迎他来看这部影片《围墙外的学校》。
OK， 所以这个，非常丰富的国际华人纪录片影展，大家对于教育，因为这个是百年树人的事情，所以大家应该有很多很多值得参考的哦的电影，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策展人朱哦，所以9月27号到10月6号国际华人纪录片影展， 就在诚品敦南跟光点华山。谢谢，
谢谢，谢谢主持人。
小时候最好的按摩椅是妈妈的臂弯，长大后曾几何时能有帮妈妈捶背的机会。让富士按摩椅实现你的孝心，富士按摩椅。
老公，你不是说要减肥吗？
嗯，对啊。
可是你现在手上已经第三碗饭嘞。
嘿，
米饭自然的甘甜，让你不知不觉一碗接着一碗喝。金广米用有机肥和多糖体易肥，让稻米吸饱水分，更能呼吸，养出健康的米。中广严选金广米，100%产自台湾的好米，保证不含低价的进口劣质米。通过 SGS 251项检测，每箱8公斤4包装，尝鲜价80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2518-0855。
哼哼，来来来，纯天然萃取，健康食品哦。来，吃了这一包，马上就长高。
哼，这才不是合法的健康食品。政府核定的健康食品里面并没有这个功效哦，而且你还没有健康食品小绿人标章和卫生福利部核准的字号。我看呐，是吃了这一包马上就出包。
购买合法的健康食品，认明标章和字号，要吃得安心，就要先看清。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好兴奋，我们这个礼拜天要去郊游，这是算是我们那个节目的员工旅游。OK， 好，那个，好像那个日剧半泽直树非常红，对不对？我们讲错名，半泽直树，对啊，台湾都还没演呢，然后。日本是不是前天好像完结篇？前天完结篇就已经轰动了。今天这好像各家报纸还有人做一大版在报道这件这个日本的半泽直树现象哦，然后说它的收视率42%，破之前的记录保持者是松岛菜菜子的家政妇女王，对不对？家政妇女王，我们这边有人看半泽直树吗？没有，还没。阿伯，应该台湾也很快会演。不过现在台湾看的人都是在看网络，就是了。嗯，就是银行的小职员怎么样对付欺负他的行长，是这样之类的了。那个，然后另外就是兰陵王很红啊。兰陵王有人在看吗？我们这边也没有人在看兰陵王。贝莎在看那个第三红的连续剧，叫做
亲爱的我爱上别人。
你知道那个老公是新加坡小生耶，他是范文芳的老公，他叫做李明顺。很帅吗？
还不错哦。
他是蛮帅的啊，帅哥。李明顺跟范文芳这也算是帅哥美女的组合，是不是？那个 OK， 所以现在演到了那所以天心是爱上了年轻人吗？所以是姐弟恋哦。真的吗？年轻人是谁演的？
浪花兄弟的 Darren。
哦， Darren 啊，
对。
那谁比较帅？
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成熟的中年男人，一个就是有就是阳光的大男孩。
哦，
对，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就是说天心要离婚就对了。
对，现在天心要离婚，但上礼拜演到是天心不离婚了，但老公要离婚。
哦，
对，
老公要离婚。
对，上一集就颠倒过来，老公说那我就放你走，天心就说啊没有，不用离了， 因为老公就是为了他，反正也破产啊，什么什么的。啊、
为了天心破产、嗯，为什么？
就是因为天心要离婚，老公为了圆他的梦想，所以就是花了一笔钱要帮他盖他梦想中的家，但是钱被骗走了，大概4000万
啊。
对，然后所以他的事务所就要垮了，然后就是
老公的事务所是什么？
建筑师事务所。
有这么笨的建筑师吗？
没办法，他爱他老婆啊。
那建筑师他事务所都开了这么久，他会钱就4000万就这样被别人骗走吗？
他就会出去啦，他就是会给一个要帮他原本说要帮他盖他梦想中那个家的，而且那个人是他的朋友啦，然后反正他就是把那个钱给他，请他帮他盖他梦想中的
家园。但是钱会，你会这样子一笔4000万全部出去吗？
哦，4000万是定金，
就是、但是他只有4000万啊。
他4000万还是贷款来的，然后把公司的账通通都拿出来，所以他那
你觉得这个编剧编这个合逻辑吗？
但其实我觉得他整个剧最不合逻辑是他的时间序，他的时间就是不太对，我一直觉得不太对，就是我一定因为我在家里就看我就很气，就是说他们这故事。在上个礼拜进展到天心又怀孕了，说怀孕了6周，但是我就想说她怎么可能在她外遇这6周的期间又怀孕呢？但这个怀孕，而且她的外遇不可能只有6周，而且因为第一集开始的时候天心
她就跟 Darren 上床了吗？
没有没有，她一开始的时候她流产，那是14集之前她流产，那现在14集之后她又说她又怀孕了。
那怀的是谁的小孩呢？
应该原则上应该是李明顺的，这是下礼拜演的，因为她下礼拜预告有说她跟 Darren 没有发生过关系，然后下礼拜就是
她跟 Darren 没有发生过关系，但她却为了 Darren 要离婚吗？
对。
Does this make sense?
然后
这个
然后就说，那这个时候他又说他没有跟他发生过关系，他要为了他跟他离，要他就他应该不是说他有说他不是为了 Darren， 他是为了看到他自己不要被绑在这个家里头，所以他就 Darren 让他看到了新的方向之类的，他就要离婚。但是他这时候他又怀孕了6周，所以就是在六怎么可能在这个6周期间又怀孕呢？对啦，我就觉得时间序很怪啦。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合理。
嗯，
关于一个建筑师4000万就这样被骗光了，然后没有，然后他的事务所就要垮。
他的事务所就被他爸爸接收了，因为他爸爸是建商，爸爸帮他把所有的钱都收下来，就叫他，因为他本来要开事务所是他的梦想，那他爸爸是希望他能够回他的建筑公司
就对
对对对对，是大的建商公司上班，但他不愿意。
哦、没关系，他爸反正是赵腾雄嘛。
之类的，所以他就说反正你那个银行的钱我帮你还、帮你还，然后你被骗走的钱我帮你还，员工积欠的薪水我也帮你还、所有的帮你还，那个资遣费也通通帮你还，反正通通还清也就回来公司上班。
哦 ,OK。
对。
好。
对。已经快要演完，剩下2集了。
哦 ,OK。
对。
好，反正这就是一个那个女版的犀利人，就是倒过来的犀利人。
颠倒啦。
倒过来的犀利人。
对对
对。
对。
OK， 那这边没有人看《兰陵王》，我想知道《兰陵王》为什么中间死掉，然后这个连续剧还可以演很久？
哦、真的吗？
对，25099939有没有看《兰陵王》的人来跟李明柔解释一下《兰陵王》的剧情是什么？25099933，《兰陵王》。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冯绍峰的扮相很帅耶，但是有一天我看一本大陆杂志啊，就他跟他的女朋友，他女朋友好像也是一个演戏也很有名，反正他们也就是。你知道明星组合，我觉得他那个时装样子，冯绍峰好像就马马虎虎的样子，但他那天那个古装扮相很棒。OK， 那个我们需要兰陵王的解说员25099933。
哇哦，你家窗户好特别哦！百叶窗帘藏在2层玻璃里面，
这是梅花节能窗，不用再加窗帘，隔热、隔音、隔边吊扫，任何窗户都可以换装哦。
东晒西晒不会晒，南吵北吵不会吵，
用梅花您就发
梅花省电节能窗，
0800-521-888。
全台湾有超过16万个孩子，因为贫穷的关系，导致他们的功课跟不上，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使他们有稳定的课业辅导。我是李佳彤，邀请各位支持博友基金会，一起来为这些弱势孩子的竞争力而努力。邮政划拨账号22482053。
走进中子阳从化区， 听见一片掌声，献给上河源。日本丹下血统2600坪大规模开发，水岸第一排，户户3.6米，最有价值的国际建筑地标。台北车站10分钟，买得起的水岸人生。森联上河源，2293-2333。
原来风，原来风。
哦，这个兰陵王，兰陵王，这算是台湾团队制作的大陆连续剧。2509-9933 ，Hello，
Hello，
你好，你是
罗小姐？
罗小姐吗？
对
，OK， 兰陵王，兰陵王还在演吗？还是演完了？
已经完结篇了，接下来演岳飞了。
哦，已经完结篇了，兰陵王已经完结篇了。
对，昨天那个，哎，兰陵王他老婆已经死掉了。
兰陵王的老婆是谁？
雪舞，杨雪舞，天女。
哦 ，OK， 那林依晨是演什么？
就是演天女啊，就是演那个兰陵王的老婆啊。
哦，就林依晨就对
了。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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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 但是兰陵王好像老早前几集就死掉了嘛。
没有，他那个是因为那个正儿是王，那是皇后啊。
对，
皇后从他是宫女的时候，他就喜欢他了。
嗯，
然后可是他爱不到他。
对，
然后他就假装在那个皇上身边啊。
嗯，
然后就给皇上吃那个一种药啊。
嗯，
就是会一直昏睡啊，然后他就掌控那个大权啊。
嗯
啊，然后他就给那个兰陵王吃一个那个毒药嘛。
嗯，
他那个毒药吃下去以后，就会是好像死人一样，就是会没有呼吸，然后没有心跳，就好像死掉。
哦，所以他没真的死这样子。
对对对，他就把他藏在那个宫殿就对了。
然后练尸癖嘛，然后晚上就跟他做爱。
对啊，没有没有没有，每天都去看他，希望他赶快醒来。
我跟你讲，那个部分他没演出来而已，那个儿童
不
宜。
好、哦、了，
不然是怎么？不然你干嘛要把一个好好的男人那个把他让他闷在那里？
那电视不能演啊！
对啊，我就说这段没有演出来，其实是这样子。
对啊，那个、对啊，对啊，对啊，
真正的那个故事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就醒了、
啊，后来他就醒了啊、嗯。
对，然后他就找机会跑出去嘛。
嗯。
然后因为那个皇上都昏睡啊，然后政事都不管呐、啊。
嗯。
然后人民都没饭吃啊。
哦。
然后那兰陵王就蒙面啊，然后打家劫舍，然后就是好像就是把得来的那个的钱财都分给那个人民啊。
哦，是这样哦，所以他变成罗宾汉，兰陵王变罗宾汉。
对对对对对
对。哦 ，OK。然后呢？哎，等一下，那个兰陵王跟皇上是什么关系？
兄弟
啊。哦，他们是兄弟吗？
同母还是同母异父？是不是？同父异母啦。哦、
对，你要搞清对以前。
然后这边
王室，王室
一大堆的、啊，
王室比较难同母异父这样子。武则天没有那么多，武则天没有那么多。哦 ，OK， 那怎么？那最后是那个林依晨死掉了。
对，林依晨跟他的那个一些，因为有一些意识，通通是就是那个兰陵王之前的那一些，赞成他的一些那个将领都跟他一样蒙面嘛。然后就是要去起义啊，
嗯，
进到皇宫去杀那个皇后跟那个国王皇帝啊，
嗯，
然后可是兰依晨林依晨知道说其实那个兰陵王他很爱人民啊、
嗯、
他不忍心他去送死啊，就在跟他那些意思说他要去然后就拖延兰陵王不要让他进城就对了啦。然后那个皇上啊就是已经就是心灰意冷啊，其实他知道那个皇后也不喜欢他，
嗯
啊，然后就要就是把一些人都驱离那个皇宫，然后就要把那个什么城啊通烧掉嘛，
嗯，
这样子啊，啊，结果那个林依晨就跑进去啊，就挟持那个正儿啊，啊，
林依晨挟持皇后，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被皇后杀了。
也没有，他是那个皇上在远远的地方用箭射死他的，
射死林依晨。那兰陵王这个时候在哪里呢？
那个就是被那些义士给拖延住啦、啊，因为他们那个皇后是要以一个很好的忠臣，有没有？他把忠臣抓起来，要要在50要把那个忠臣斩首啊。然后那个兰陵王要来救他嘛，
嗯，他就是以皇后以这个为诱饵，要把兰陵王诱出，
对对对对，要救那个要要 要诱拐那个兰陵王出现嘛，因为其实他还是很喜欢兰陵王啊。啊，其实那个皇上也知道了，他也知道他那个。
我有看到那一集，就是兰陵王就去告诉他说，其实就是他那个皇后以前是个女奴，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什么在押解的过程当中，他就说他不是一个好人。
对呀、啊。
但是皇上完全听不进去，当场后来就宣布，本来只是要升他为让他做妃子，就这样一听就一来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他变皇后了，这样子。
没有，那其实他是以他一个好姐妹的名义，他把他好姐妹害死了。因为他跟他那个好姐妹以前都在伺候那个皇后的，先那个之前的那个皇后
哦，
然后他就把他杀死，然后用他的名义，因为他如果用正儿的名义封他回皇后，大家都不服啊，所以他就改了一个名字啊，
他冒充那个好姐妹啊，我不懂，
对，
哦，好复杂、哦， okay. 所以好看吗？兰陵王
啊，因为我之前有看，可是看到后来要正儿要害来害去的时候，我就不大想看
哦，
因为都是这种剧都是会害来害去嘛。
但是你还是看完啦，你讲得清清楚楚，最后结局是什么，不是吗？
后来还是看了。
对啊，你说不想看，你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啊。
因为有时候有看，有时候没看啦、啊，其实大部分大概就知道是这样子啦。
那所以最后兰陵王就兰陵王活着就对了。
对啊，兰陵王就是因为那个陈晓东嘛。陈晓东是北周北齐的皇上，他要来攻打那个，因为他知道那个
哦，里面还有陈晓东啊，
对，
哦，
陈晓东是北周还是北齐啊？他们一个是北齐，一个是北周嘛，
哦、他另外一个王就对了，
对对对，他其实他也是喜欢那个林依晨呐、啊，
他之前
被林依晨救过，所以他很喜欢林依晨呐、啊，
哦，
就在那个兰陵王不是被都炸死了以后吗？
嗯，
他那个郑儿还要杀那个林依晨呐、啊。
哦，
然后林依晨就被那个陈晓东救走了。
哦，你觉得
希望他可以跟他还想封他为皇后嘞。
哦、okay ，
可是因为他那个他林依晨就是一直喜欢兰陵王啊，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把那个陈晓东的帮助之下，他才生下那个兰陵王的儿子啊。
嗯。
要平安啊
对
对，所以最后就是林依晨死掉了啦，现在兰陵王跟平安一起过日子啊，这样子啊。
兰陵王跟谁一起过日子？
兰陵王就跟他儿子平安啊。
哦，平安。
对。
哦，我不，我你讲平安，我怎么说这兰陵王就这样平安过日子？
兰陵王的儿子叫平安啦、
啊。哦 ，OK OK， 对啊，你突然冒出一个之前没有介绍的人物，我就不知道啦。
啊，对对对。
OK， 好，所以兰陵王。兰陵王好看还是后宫甄嬛传好看
啊？后宫甄嬛传太复杂了，
我的热度脸挡住我的桃花好人缘怎么办？
别怕，麦英姿美型诊所欢乐周年来咯，肉毒杆菌消除眉间纹、鱼尾纹2500元，消除咀嚼肌8000元，美丽紧实全脸拉提20000元，快预约麦英姿美型诊所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大乐透今晚开奖，开奖号码是07091523345，特别号41。巴基斯坦传出发生规模7以上大地震，连印度首都新德里都能感受到强震。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起开打，65岁以上长者、6个月到小6的小朋友以及60到64岁高风险慢性病患都能免费施打。央行希望国内银行适度调高人民币排告利率1到2码，也将检讨提高每天20000元人民币汇兑的上限。即将参加 APEC 会议的国泰金控董座蔡宏图表示，希望我国能够加入 TPP， 避免被区域整合边缘化。农粮署打算修法，针对业者以进口米混充台湾米的情形，最重可处300万罚锾，甚至可以进行撤照。 男子在合欢山连人带车滑落山谷，竟然传 LINE 向好友求救，结果朋友没开机，直到今天才看到讯息找人搜救，男子幸运的只受轻伤。
爱读小说的人比较感性，常因书中爱情的千般滋味、友谊的热烈情谊而感动不已。可惜都会生活的忙碌已经让人逐渐失去了柔软的心灵。我是张曼娟，让我为你重温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听听精彩献奇的故事，寻回那亘古的智慧与温厚的人情。
张曼娟私房经典有声书全套六 CD， 中广分享价499元，快速洽02-2518-0855-2518-0855。
这些歌都不对味耶。哎，这旋律似曾相识。
老歌 BBQ 为你烤出熟悉的味道。
老歌 BBQ， 我们的老歌玫瑰皇后罗斯。
Hello.
刚刚
我刚来之前听到你们在讨论兰陵王。
对，我刚刚要请听众来给我 update 一下故事到底，因为我只看了一集。
而且我跟你讲，兰陵王一结束以后，九点档所有的综艺跟戏剧
又活过来了，
全部都活过来了。之前大家，而且因为同时《甄嬛传》又重播
哦，
所以。大概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电视台的主管都在讨论说，诶，我们做的综艺跟我们的戏出了什么问题。我其实没出什么问题啊，就是
兰陵王太强了吗？
因为比如说如果晚上在看电视的就是这些人，就大妈大婶啊，不要说大妈大婶了，就我们呢、啊嗯、那我们如果通通都转去看兰陵王的时候，当然就没人看那个。所以
因为冯绍峰帅吗？我看他那个古装扮相是蛮帅，但是你知道我有一天在洗头发，我就看到一个大陆杂志啊，就看到他跟他女朋友的时装样子。
嗯，
我就觉得啊，妈妈，
我觉得因为，其实他整个崛起也让我觉得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啊。我们先不要管政治立场，大家就是最近骂总统骂到一个境界嘛，
骂了才有收视率啊。
对，但是你不觉得？冯绍峰跟马英九长得实在是太像
了。有吗？我那看那一集完全没发现耶。
我告诉你，他们长得真的太像了。所以、
啊、
你知道吗，常常他有时候一个回头跟他说学武，我就出戏了。为什么出戏了你知道吗？那不就马英九吗？我就想说他应该说美清才对啊。
但
他怎么会说学武呢？
照道理，如果照你这样的逻辑来讲的话，那这出戏的收视率应该要很低才对。
所以这就是吊诡的地方了，就是大家是不是大家其实期待的是一个长相要像冯绍就是我们的总统其实应该要像兰陵王这样的总统呢，是不是大家把这个不满的大家
照理说，不是以现在大家对那个马英九的观感的话，好像这出戏的收视率应该要很低才对。
所以他就来自于我们不是说689跟609吗？ 就是那时候选举是不是这个数字六差八十万人嘛？跟蔡英文差了八十万人，六八九跟六零九嘛，所以你要想想看，有六百八十九万，搞不好里面大部分是妇女。其实他们期待马英九就应该像兰陵王这样，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把这个对总统的期望寄托在一个
冯绍峰上，
长得像马英九的冯绍峰上面，这总统这样才对，兰陵王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真正该做的一件事情是叫马英九赶快看一下兰陵王，免得最近被骂得这么惨。
有那么像吗？
我告诉你，你要不要随便再接一个 call in？ 那个二，我不能随便，我是不能随便乱讲。
25099933。
我跟你讲，最好让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他们长得很像，赶快打电话进来，要不然柔以为我胡说，因为他们根本就没看、啊。
我看了一集，我没有觉得啊。
25099933、
哦。有啦，我们有一个风友已经说了，很多人都觉得兰陵王跟。
而且很多人看就立刻出戏，你知道吗？出戏的意思就是看了以后立刻灵魂出窍。是，这是马英九。
有人说很多人都觉得兰陵王跟马英九很像，柔姐你觉得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像哈。我老实说我只看了一集，我真的只看了一集，而且那一集还不是一完整的一集，好像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出来。
我跟你讲，还有这还不止，就是，但是。真正看完《兰陵王》的人是不是都爱上陈晓东？告诉我，对不对？因为这个故事，这整个《兰陵王》
什么意思？不是在爱冯绍峰吗？
没有，其实他们爱上了他的那个，应该是说一开始会喜欢冯绍峰，但你看到最后就会爱上大人哥。大人哥是谁？大人哥就是
陈
晓
东
啊。
哦，
对啊，宇文邕嘛，他在里面演的角色，那个字不念字哦，好不好？没有看这部戏的人。不要跟我说他叫宇文资，他叫宇文邕。
OK，
而且他演这部戏有一个很大的牺牲，很多人都一开始是在网络上看，那后来他们看到电视才吓一跳。
什么意思？
陈晓东演到中期其实就冒湿疹了，因为天气太热又赶戏，他整个额头都湿疹，盖都盖不住。
啊，真的吗？盖都盖不住吗？
真的，所以很多人就是很心疼他，就是一个湿疹的大人格，六线全满，
是这样吗？
六线全满，
25099933。我们今天不老哥 BBQ 了吗？我们今天是马英九 BBQ 吗？
你就随意嘛。
Hello，
喂
，Yeah， 你好，你是
吕小姐？
吕小姐，我们要十个人来民调吗？庶民，
我们来做庶民民调，十个人。
OK， 庶民调查。
我举双手赞成。
是不是很像马英九？
超像，真的有，我真的有那个 feel。他刚讲的完全中我想的，
是不是？有时候他一回头我们就出戏，这不是马总统吗？
那干嘛？那现在大家这么恨马英九，怎么大家还这么爱看兰陵王呢？好怪哦！
可是真的有某种寄托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就是、觉得好希望，是不是真实的兰陵王就出现在我们国家这样子？
对嘛？所以马英九赶快去看兰陵王啦，马总统，是不是？
带着大家一起那个努力打
有啊，他最近有试图啊，但是大家都觉得，
大家都觉得怎么样？大家觉得他
我们只是没有没有，大家都觉得这样，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大家觉得去拜托啊，去关说是 OK 的啊。
没有，
每次 FB 看到的都是负面的批评，觉得好烦哦。
对，真的很烦，
就是、觉得。
所以马英九还是有机会的，没有？你知道他最近那个9%又回升到21-22%了，23%好像。
对啊，我们吕小姐，因为我们要多做几位嘛，多做几位民调嘛，
okay、
所以我们要，我们
他
留一点时间给
别人，他有一点寄托就对了，
对、啊，有点寄托哈，
okay,
对不对？
好，所以他意思说期待就是说马英九能够像兰陵王这样。
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全民的心声？
真的吗？
我们在你今天要接十个来啊来啊，
25099933，25099933 ，Hello。
诶，他不小心他把他全挂了，你挂了、啊、
25099933 25099933。那个兰陵王像长得像马英九吗？
他们刚
没有，但是我想的，我杂志里面看冯绍峰的样子也不像马英九。25099933 Hello，
喂
yeah, 你好，你是
我是感冒正在烧瞎中的 Renee，
你看他多激动、他感冒都要
打进来。 Renee, 所以兰陵王像马英九，
像我记得我有看到一张照片，是有网友把冯绍峰跟马英九的各种表情做比对，那一张照片超像的。
真的、欸、有没有网友有的话，赶快传上来给柔看，因为
好，我现在开车，所以回去再传。
不，我们很多风友，你知道脸书那个土海无涯，我有时候朋友传过，我就忘了是哪个人传给我看，我也看过啊，就比对，可是那都比不上你血淋淋 眼睁睁看
他。有啦有啦，这张我有看到，这张我有看到。
都比不上他回头说学舞的时候。
你不觉得很像吗？
对，他有时候在喊学舞的时候，我想说不对啊，你应该喊美清才对。那不就是马英九吗？而且是胖一点的马英九，去纽约读书的马英九。
年轻时候的马英九，
对
对，然后我要更正一下啦，那个陈晓东他那个额头的那不是湿疹，他林依晨说他是那个，就是他们要戴头套，然后戴头套的时候要抹酒精，然后他一抹酒精就会过敏，
所以他就是一种湿疹吗？
反正就是过敏就对了，
过敏啦，过敏，然后所以他那个整个额头超夸张的，就是粉红一片这样子，
很可怜。然后他还是很敬业在演，
对对对，
真的。
Oh God。
等一下，这十个人做完以后，我要跟大家讲个陈晓东的秘密，因为我跟他一起工作过。
OK， 好，谢谢，
好，谢谢，拜拜，
谢谢。你看
马英九，兰陵王像不像马英九 ？Hello，
喂
，Yeah， 你好，你是
吉米。
吉米 ，OK，
我觉得超像哎、欸，
你看，
而且我觉得他根本可以来台湾选下一任总统啊。
不是宇文邕来选吗？你确定？不是陈晓东吗？是冯绍峰吗？
不是他，大家把马英九骂成这样，然后还想看一个像马英九的人演戏，
是不是很吊诡？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是不是很吊诡？
可是大家毕竟还是看外表啊。
所以
什么意思？
看外表，就是其实马英九，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好，吉米，如果不对的话，你再跟我说不对。就是说，基本上像马英九这样子的型版，就是帅的。可是大家希望他的行为跟兰陵王是一样的，是不是？
对，
对吗？你看，哦，就这样。
所以大家才是对他有期待了，虽然已经对他很失望的，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
所以我你看男生打进来我也赞成
OK, okay.、嗯、对啊，所以他最近做了对的事情，大家还是要骂他，就是
真的
不是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里处处都有王金平，我们如果出了问题可以找他去拜托就是基本上是这个道理。
乔代志，其实这个政坛乔代志的人非常多啊，而且我还认识
乔代志，就乔代志，
我就认识明代，直接私下就说他开的就是乔代志公司啊，就是他私下
我们这立法院就是一个乔家大院嘛。
其实不止立法院，应该是说明代，然后民意代表。他们其实整个就是一个乔代志的一个大集团啊。
2509-9933 ，Hello，
喂
，Yeah， 你好，你是？
我是王小姐。
王小姐，
我想要说一点，就是说大家因为要仔细看这部戏，就是说前面兰陵王是很好的，但是他中间得到学武以后，跟他结婚以后就变成脑残了，
糟精，对不对？糟精，
对，嗯，然后
什么糟
走中，
够中，
脑残，
着猴。有高
哦，为什么？
对，然后被正儿所迷惑、啊，
就他中间有被妖女迷惑，
他有被妖女迷惑吗？刚刚那个人完全漏掉这一段呢、啊，
因为你没看，
就是非常、啊、大家非常生气，然后大家会把那个注意力转向宇文邕。
哦，对吧？
没有，他跟他，所以兰陵王跟正儿上床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上床，
没有，完全没有。
哦、古时候不兴这一套，
没有，但是
大人哥型的，
他喂他、欸，他喂他饭而已，
不是啊。
他为他当
这个是他当了皇后以后，然后兰陵王还被他吸引啊，不是？
还没有之前，他还没当皇后之前，正儿还没当，因为兰陵王是王爷，然后他上面有个哥哥才是国王，哦、那宇文邕是另外一个敌国的国王。
我知道，不是，我是你说你那个什么兰陵王是什么时候被那个正儿迷惑？
他跟学武结婚以后吧，因为那个正儿得不到兰陵王，他历史上他是他的真正的妻子，但是。学武因为特别的原因把他代替了他，所以这是戏剧啊，代替了他。
让我也为你做个注解吧，就是在战场上他是个战神，对吧？在情场上他是条猪，是笨蛋。
不是啊，他就是被人家迷惑，然后重点是
不是他什么时候被正儿迷惑？他不是他没有我看到的时候，他不是去跟皇上讲说他不可以去，不可以去。
那是后来。
哦，我跟你讲，
所以他就是因为
那个小的全部都是后来的，
他就是因为被迷惑过，所以他知道这个女人不是一个好女人，所以他去跟皇上讲。
后面就不用看了，前面的才是精彩。
而且他觉醒很晚，他很脑残，他中间那一段脑残，你就会觉得他。
也是这个宇文邕，大家是要注意的是，宇文邕他后来变成说，因为宇文邕的那个。小名儿是马儿，所以大家把那个专注力就全部到小马儿跟马王之争身上了，
真的，
然后都通通望到那个宇文邕身上。
马王是谁？
小马儿是那个宇文邕的小名儿。
我跟你讲，这部戏乱又乱在哦，就是你知道，
这不可能有这个事。
这部戏 乱就乱在陈晓东这个角色的绰号又叫小马儿，所以小马儿跟皇上之争又是马王之争乱成一段，这样懂了吗？了解了吗？
哦、okay ，
我现在是你们的窦桃，来继续。
是被、okay、被控制，然后后来他也是要杀掉重臣啊，所以他变成另外一个总统的代名词，就是说他在这个国家也是被一个重臣所控制，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
你说陈晓东，
对对对对、
哦 okay ，
在他的国家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周国嘛，周国，
嗯，对啊。OK， 因为我们现在总统也没得发挥啊，也被立法院牵制啊，对不对？同样的道理。
没有，我觉得大家
那个，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真的就是冷静。你知道我最近在做节目，都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觉得思绪真的很混乱了，去问你爸就好了啦。真的，我觉得大家有时候被网友牵制，就是大家可能就会一窝蜂的骂啊，然后一窝蜂的写酸文啊，你觉得才可以跟得上同侪嘛？
嗯，
就是你跟你朋友才有话题聊。
嗯，
你去问你爸，就问你爷爷，问你阿公就好了，他们会有他们老人家的见解，真的。
那个所以你是觉得马英九像兰陵王像马英九吗？
时候年轻的时候。
OK， 他现在是第五通了，是？还第四通？
第四通。
第四通。OK， 谢谢。
然后我今天十通如果都是说像，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呢？你不用对我做什么。那你就露比基尼正面好之类的。
2509933 ，Hello，
喂，
呀、yeah, ，你好，你是
台北周先生？
周先生 ，OK， 所以兰陵王像不像马英九？
我觉得不太像了。
哦，为什么？
纯就外表的话，当然不太像了。
嗯，
那个性的话，或许像了。
啊，大家都觉得是因为外表像，没有人觉得他们个性像啊。
你有在看这出戏吗？
有啊，
哦，
你确定？
我确定啊。
那正儿后来改成名字叫什么呢？正儿杀了谁，他才变成那个谁？说
那个小莲吧，是吧？
嗯，你有看？好，
有，
你们考他，
我也
考他。
所以你觉得长得不像，但是个性像？
哎，个性是像的，
真的。
个性怎么样像法呢？
个性呢、啊，就是说那些表情啊什么。都是应该比较像的，个性的方面呢、
啊？不是个性啊，表情跟个性是两回事。
对啊，表情跟个性，表情就是样子啦。到底是像还是不像，老兄？
就像刚来宾讲，他这个有时候转个头啊，他那个样子都蛮像的。
那就是像啊，那就是像啊，那怎么会不像呢？
周先生，
对不起，
真的有看吗？
啊、
有看完吗？你有专心看吗？
我有看完了。
那你这样子讲，他转个头你就像，那就你看到了马英九，那就是像了。
他的抱着那个玄武在那个草地上嘛，那个都看了。
像，可惜林依晨不像周美青，就是。
林依晨，
我跟你讲，林依晨如果像周美青，我们完全出戏了，这部戏整个奔放了。好，谢谢周先生。
好，谢谢2509993。那他说他还是像嘛，基本上。Hello。啊，
没有
，OK。
所以刚刚是像还不像？
像啊，
应该是像啊，结论是像啊。
对啊，是像啊。
好，还有人要打来告诉我们马英九，
兰陵王
像不像马英九？
因为他们刚一下六线全。
2509993，2509993，现在五通都说很像的。
对，但是我们现在
FB 上面一堆那个
说像的，对不对？
不是。我有看到这一张啦，
你看吧，我就说我号召大家，麻烦大家给柔看一下，大家就会
有啦。我之前有看到，我之前在浏览 FB 的时候，我有看到、那个。
而且你刚刚有问我另外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甄嬛传》重播还有这个收视率？第一个，最近真的太难，最近政治的东西大家真的不想看。那《甄嬛传》为什么会重播？大家又看，因为里面人物太多啦。然后角色太多，他人物角色是兰陵王的十倍耶，你知道大家这个小鸟脑怎么可以记得住那么多事情？所以每次重播的时候再看都觉得乐趣无穷，就这样。
2509993 ，Hello，
Hello，
你好，你是？
我姓郭，新竹郭小姐。
OK， 所以兰陵王像不像马英九？
像毙了。
看是不是
像到极点，
是不是像到一个境界？
那怎么大家还这么爱看这一出剧呢？大家基本上应该是现在这个状况，不是应该是看到马英九就转台的时候吗？
是不是很怪？
因为我个人对马英九是就是蛮对他外表我觉得还 OK，
嗯，
而且他不只有像马英九，他还有跟那个史源，就是韩国那个演员、
啊、崔始源，
他们三个是被比较的，
也还蛮像的，对对，还蛮像，还蛮像的。
对他们就是兄弟一个 team，
就基本上其实，嗯，他们三个。就
还像史源吗？
对，史源最小。
哦，我现在知道我这个下一次的名报要写什么了。
你就可以
终于给了我一个点，
对你就可以写这个点啦。
对，
对，
嗯。而且他最矛盾的就是，谢谢哦，谢谢。他最矛盾的其实就是，大家最近那么讨厌马英九，连很多深蓝的人都突然觉得，就是我碰到一些本来深蓝的朋友都会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讨厌他。哎，可是。晚上又一定要看兰陵王，
这是什么样的
情况的一个心情呢？你应该很讨厌关电视砸电视才对啊，
这是什么样的深层心理结构
心理学，所以其实是爱之深，对不对？
爱之深吗？
爱之深
则之切。
No 爱之深看连续剧，他们要看他梦想中的马英九，是这样吗？
哦，
是不是
OK？
真的哈，
25099933Hello，
喂，
你好，你是？
哎，对，我觉得
你是谁？
外表那个脸我不觉得很像，可是他的神韵啊，或者他那种深情啊，或者那种人好人一个，那个可能很像马英九，我觉得就他的样子不太像，但是他的感觉有一点像。
好人一个就可以像他了吗？
喂，我觉得。有一点那个感觉，就是很温文儒雅啦，就是，就是那种正直啦，或者那种好人形象有点像。
那这个戏里面有没有一个王金平呢？
我没有看到那个耶，我其实也没有全部看，我断断续续看。
太子勉强。
OK， 所以你到底，所以你是他是在
看到我，
那他这样讲，他这样讲是像还是不像？
我觉得神韵有像，但是
那神韵有像就是像了。
对，那个感觉 feel 啦，那种感觉是 feel。
那就是、okay、
其实神韵其实还真的长得蛮像的啦，
okay、
真的长得蛮像。不像的话，神韵像也没有用、啊。
谢谢。请问你有看吗？觉得不像。Hello。你觉得像吗？25099933，马英九跟兰陵王 vs 马英九，我们现在已经七通电话，差三通就是我们的民意调查，庶民调查。
我是蒋勋。被朋友们问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到一个荒岛，一段时间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离，你只能带一本书，你会带哪一本书？那我大概也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红楼梦》吧。
让美学大师蒋勋带您走入《红楼梦》的大观园，一探《红楼梦》前20回的故事。蒋勋青年版《红楼梦》一，石头与草的因果，77D 加导读书680元，订购专线02-2518-0766，中广趋势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行。
耳鸣真痛苦，
哈啾，鼻子过敏，好难受哦。
请来红人诊所，30年医疗经验，为您解决耳鸣及鼻过敏的隐疾。地址在台北市长安东路2段17号，电话02-2537-1959。
可乐旅游，豪华游轮，轻松圆梦。
第一次这么靠近梦想，近到
只要台币24900起。可乐旅游带你登上哥斯达游轮，航向香港 shopping， 再探三亚热带风情，下龙湾世界奇境。抢购2014春节黄金档，快上网搜寻可乐旅游。
原来风，原来风。
老歌 BBQ 为你烤出熟悉的味道。
生气25099933，好，没有。刚刚广告的时候讲到一个事情，我有点生气。25099933 ，Hello，Hello， 兰陵王像不像马英九？
不像，我觉得马英九比较像那个太子高伟。
太子高伟，
行事方式跟思考逻辑。
你要讲长得像不像啦？你要讲长得，
你要讲
长相
像啊？
真的吗？
他像那个是硬是栽赃那种，我觉得他这政治灵。那个凌驾在上面，哎，形式就是懦弱，跟高伟一样啊。然后又会幻想别人会害他，然后要铲除别人这样。
因为别人真的有害他，他没有幻想。
他有幻想，还一天到晚在幻想别人要害他。
他没有幻想，他没有幻想。
我幻想那个什么，那个王金平他要组那个，就是他一直在幻想，就是跟那高伟一样幻想那个兰陵王会害他，然后 所以他就自己找那金小刀啊，就是像那个刀尾一样，他自己找冯小莲啊，找那个祖太卜啊，自己搞一个小圈圈啊，然后天天到晚在找兰陵王麻烦了、啊。
哦、oh, ，OK， 但是你认为、啊、你认为他有幻想，我可以告诉你他没有幻想。OK，
其实我们
深知太多内幕，
其实我们也深知很多内幕，属于会被灭口的层级，所以不能多讲。
对，就是跟刚刚不能讲太多牛奶一样，
是真的。
对吧？我也觉得他搞到后来就变成这样，然后后来又搞我一下，他搞到人家本来应该传位给他，他把他爸也拿掉了。
好 ，OK， 我们现在在讲长相像不像？好，不，他认为不像，他认为不像就是了。OK，
对啊，
像不像？因为他
好，谢谢。OK， 他觉得不像，你终于出现了一个不像的25099933。Hello， 你好，你是
啊，
你是？
我是 Kelly。
Kelly，OK。
嗯，我觉得不像。
不像吗？为什么？
马英九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帅吧，他现在的有没有就是照那个报纸上看的那个相片呢，眼袋那么大，然后整个脸皮都松垮了，跟
大家都在比较、
啊、
大家都在比较他年轻的时候，
年轻有可能吧，但是因为我们可能比较没有看他年轻的时候，如果一看现在的话，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哦，不过大家几乎都是看着现在的兰陵王，觉得他像过去的马英九啦，也没有人觉得他像现在的马英九。
对对，以前有可能啦，如果以现在我看到的马英九，因为我不知道呢，我觉得现在变好老哦。
人家现在是不是？人家现在也很老啊，人家现在60多了，你以为他几岁呢？奇怪了，
就现在就兜不起来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死缘反而比较像。
嗯
，OK， 好，所以你觉得不像这样子？
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OK，
好，
谢
谢。我们最后一通咯，25099933，这个庶民大调查，兰陵王像不像马英九？
对，你觉得像不像
？Hello，
Hello，
Yeah， 你好，你是？
我是周雄戴小姐。
郑小姐吗？
戴小姐。
啊，戴小姐是不是？
对对
戴小姐。
OK， 戴小姐。
对，
兰陵王像不像马英九？
他很像啊，
很像。
刚刚那个小姐想说。他是60岁，他说男女我那个才20几岁的小伙子，
对啊，
那跟他比那个脸蛋，哇，差太多了吧？
但是是不是很像？
我们现在不是在说神韵吗？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对不对？真的很像啊！
对，
而且还有人把图集有一个叫 Ben 徐啊，他把图集 po 上来了，我的妈呀，也太像了！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脸书上去看，
对，大家可以到那个。如果你要看柔，其实应该蛮多人有看到吧，但是如果曾经错过然后又是柔的粉丝的朋友，可以找黎明柔的粉丝专页，黎明柔的粉丝专页，
现在好多好多相片哦，
对、
okay.
很多那个风友听上来
蛮像的，
贴上来了
蛮像的，
真的很像啊。
OK， 感谢你第十通，
而且这里有，
所以现在八位觉得像、
啊、
两位觉得不像。
有位朋友叫 Teresa， 是不是？他说他很爱我，因为我看到精髓了。不是，因为一定没有人这样解说过这件事情，就是最近大家都在骂总统嘛，骂马英九嘛，为什么兰陵王收视率这么好？他明明他们两个长这么像，这发生什么事呢？是不是？
真的
很奇怪，对
啊，对啊。
也就是说，那9%的人是 AC Nielsen，
就是9%的那9%
都
在看
在看
兰陵王吗？
都在看电视是吗？这就是我最近其实百思不解的一个问题。
对啊，照理说，大家这么恨马英九的话，不会想在 TV 上再看到一个累马英九吗？不是吗？一个山寨马英九。
没有，而且我因为我自己在其他的媒体工作，我知道媒体为什么一窝蜂这样子狂打，因为有收视率嘛。
对啊，因为只有9%的人是支持马英九，那91%的人都在骂马英九，所以你当然要骂马英九，你才有收视率啊。
对啊，就是西瓜一定要挖大饼。
对，但是我们本节目就不是一个挖大饼耶，
挖大饼的。然后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讲太
好。喂大便的，
没有，我觉得
节目这样子，
应该是说你知道各行各业都会知道各行各业的一些辛酸跟内幕。那我跟 我知道的应该比柔再少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政治那一行的辛酸跟内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很多事情会觉得，嗯，这个事情其实你在外围你就不知道内围的人是怎么做的，你没有被瞧过，你就不知道瞧事情有多么的快乐，不是有多么的可恶，这样就这样。
不是啊，被瞧的人，瞧的人那个
没有，其实瞧的人。
瞧的人跟拜托瞧的人，然后瞧
你
瞧到收贿收得到利益的人。
瞧事情并不是找一个 A 去把 B 跟 C 弄得不爽，瞧事情是找一个 A， 就比如说 B 去找这个 A 去把原本不爽的 C 弄到也爽，这才是瞧事情的最高境界。就是 B 是被找的人嘛，
嗯，
那 A 是要找，就是 A 跟 C 比如说要打起来了，所以 A 去找 B 去瞧 C，
嗯，
最后三个人都爽，就这样。
嗯，
那下一次就是再下一次 C 也知道说，哎 ，B 是可以瞧事情的，所以 B 如果跟 X 出事的时候，那他也会去找 B 说，哎，我有个事情你来瞧一下，因为你上次瞧我嘛，欠我一份情。
是啊，
所以瞧事情，
所以要人情世故都要社会活动家。
瞧事情为什么会变人肉蜈蚣？为什么会一个接一个？为什么变成接龙？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瞧过他，他就觉得你欠他。
对啊，
下次他就请你帮他瞧，于是就瞧成了一个大家庭。
是啊，
最后那个瞧就会
就瞧成了一个大院，
最后瞧的尾就会去见到头，
然后以至于我们好多法案都停摆，无法通过。
所以瞧事情任性版就存在在台面下，而且有分大瞧跟小瞧啊，大家都只有觉得只有那个大瞧跟小瞧，就是比如说
诶，但是大家好像都忘了，我最近在看有人就写说，当年有一个案子啊，不是很有名吗？
对，哪一个？你这样讲，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
就是你知道吗？委员们都在打牌，有一个人赢了400多万，另外一个人赢了200多万。
嗯，
对啊，
这就是我不知道
的内幕。但是没有没有，这不是内幕，这报纸上都有报道啊。那个时候法院
有
出来啊。
那你有识字吗？然后呢？
啊，
没有没有，我是不是年纪还小，没看到？
没有啊，大家但是都就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就是说立法委员可以去打输赢400万的牌。
嗯。是不是当年经济太景气也有关系？
就是这个是我们要的，这个是我们要选择立法委员官员吗？
但是我
民意代表，你觉得民意代表可以去打输赢400万台币的麻将吗？
我跟你讲，今天脸书上竟然有人说我讲出大家的心声，那我要再讲一件事。我说真的，我觉得，王这个人要做什么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公司的总经理要做什么事情，公司的董事长要做什么事情，总经理跟董事长要去帮你瞧到那么小的事情吗？其实通常各部门会有各部门的人去处理事情嘛。所以如果你对现在的比如说你的公司也好，你对你的公司有很大的抱怨，你觉得这公司简直烂到极点，其实通常大家不会去骂总经理耶，通常是你上面那个上司出问题了。好，我们带入公事以此类推，那如果我们都觉得就是一个大的机构出了问题，事实上它中间一定很多为这个总经理工作的人，他不见得是坏，可能他可能在不对的位置上，或者他不能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这个政府好像遇到这个事情，我的感觉啦。比如说应该要帮他做公关 social 的人做的奇烂无比，懂我意思吗？所以大家才会一直就是这个媒体无止境的在打马英九的时候，你的公关团队在哪里？
不会，这也让大家收视率很好啊，也很好。
好，但这是不公平的。
结论就是要看兰陵王，
有人他下档了啦。
哦，下档了，他下档了。
其实
okay, 我都没有时间 follow 这些东西。
兰陵王在 AC Nielsen 的收视率上面，他虽然是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其实很多可能20岁，应该是说30岁以下的上班族或是学生，其实他们都在网络上看完啦，谁还看电视？
嗯，对啊，我们还要做老哥 BBQ 吗？
随便你，
25099933，如果有考倒你的旋律 ，OK。兰陵王马英九的庶民大调查已经结束了。
对，
如果有考倒你的旋律，那个让你搞不清楚的歌，25099933，讲不出是谁唱的，或者讲不出歌名，25099933。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吧。我在 I Like Radio，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家，那就是地球。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 环球石膏板从研发、生产到剩料，都可以回收再利用，保护地球，避免污染，是国际公认的顶级绿建材，帮你帮世界打造永远的家。
环球石膏板，请洽02-2507-7801。鼻子尖尖，胡子翘翘，手里还拿着钓竿的波尔先生，带来天然口感清爽的波尔谷物荞麦茶，以天然谷物融合南非国宝茶，无糖无咖啡因无香料，回甘的滋味，自然健康好喝。以上今天爱炫耀哦。
九一，给宝宝最好的推车。
阿全，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齐哥。
江南大宅，大圆大景大气魄，21至47平双捷运温泉岗实宅，台北湾江南大宅，2805-9898。
I like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声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老歌 B B Q 为你烤出熟悉的味道。
老哥 BBQ， 没有人要来问老哥的问题吗？call down你的旋律，这个缠绕在你脑海中已久的一个旋律，但是你却讲不出歌名，也讲不出是谁唱的。2509-9933。
没有，我觉得大家，你知道最近大家都 focus 在这个
兰陵王吗？
也不是兰陵王，很多事。我觉得年轻人或者是上班族，大家就是心里面盘旋了很多事。
你刚刚在讲陈晓东，你说要讲什么？你说一个陈晓东的秘密。
其实我以前做唱片，我做唱片企划做了11年，而且这中间很多时间都是跟港星一起工作的。你们知道
是那个心有独钟时代的陈晓东，
我做他的那一张叫《天亮说晚安》。
Okay，
我做制作经理。
嗯，
然后我跟你们说他的秘密好不好？
嗯，
你知道他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吗？
什么？
下次他如果来台湾，你们可以就是喜欢他的粉丝可以买这个请他吃，但我们不知道他看。老天路的鸭舌豆，我要跟你们说他喜欢吃到什么程度好不好。他喜欢吃鸭舌头的程度不是一般胡人可以这样吃的。为什么呢？鸭舌头它其实是一个很咸的东西，是不是？
嗯，
他是不是一个明星？我看他异于常人。我们通常会买6盒半斤去接他，
嗯，
6盒半斤的鸭舌头，
嗯，
去机场接他。于是他会从下飞机那一刻开始就开始吃吃吃吃吃吃吃，那到饭店 check in 吃吃吃吃吃吃吃，然后可能要等他换衣服去哪里，他吃吃吃吃吃吃。哎，我们要去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他吃完了。
哦，
这3斤的鸭舌头，他通常来台一趟行程，一天可能可以吃掉10盒鸭舌头，半斤，在当年半斤420的那个年代。然后我们曾经笑他说：“东东啊，我们以前都叫他东东，说东东啊，你的宣传费都被你吃光了。”而且他很能吃，他不是只能吃这个而已。但我刚刚不是说了吗？鸭舌头是个咸死人的东西。他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吃了那么多的鸭舌头，我们都觉得说完了。明天如果拍宣传照或拍封面的话，应该就是一只猪跑出来，会水肿吗？没有，零水肿。
所以人家天生就吃这行饭的，
他天生吃这行饭。但这次怎么会过敏了呢？东东，
25209-9933。老哥 BBQ call 到你的旋律 ，Hello。
喂，
呀、yeah, ，你好，你是？
哇，我跟黎明有讲话哎。
你是？
我是王先生。
王先生 ，OK， 所以考到你的旋律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古老的歌，大概是那个阿爸合唱团那个时代的，但是我不确定。
是英文歌吗？英文歌吗？
对。
OK， 那你有记得歌词吗？
完全不记得。
哦，那请哼哼看。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个是
不是
Olivia Newton-John？
不是。
I heard he sang a good song。
这是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啊？
哎，不，对，不是 Olivia Newton-John， 是那个 Killing Me Softly。
对。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我歌唱对了，我人记错了。
这个歌你是来耍我们吗？这个歌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
但他不是他那个年代的歌哎，那是 Roberta Flack 写的歌哎。
Roberta Flack。
欸、唱的歌
Roberta Flack 应该是原唱，
对，他是原唱啊，所以他不是阿爸那个年代的歌哦，
更早的歌。
所以我弄错了吗？
嗯，弄错，他比较晚一点，这首歌后来很多人翻唱、啊、
没有，然后男的唱就变成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er Song， 但是其实就是是1973年的歌啊， Roberta Flack、啊、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唱这首歌吗？因为他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就是唱那个 Starry Starry Night，谁
Vin
那个就是唱 Vincent 的那个谁，
我知道，对，那歌叫 Vincent，
对，他是听到他的声音才说哇，他的声音，他的情歌真是温柔到可以杀死人，他讲的就是这个男生。我为什么突然忘记他？
没有，但这个歌哦，不是是 Empty Chairs， 不是那个 Starry Starry Night，
哦对啊，没有，我是说唱这首歌的这个男生，我为什么突然忘记哦， Don McLean，
Don McLean， 对，他唱 Empty Chairs， 不是你讲的那一首，
哦对，
不是 Starry Starry Night， 是他另外一首。
他是听到他的声音，然后才去做了这首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没有，是那个时候听到，就是第一个唱这个歌的女的叫 Lori Lieberman， 1972年、嗯。
对。
然后呢，他听到 Don McLean 唱 Empty Chairs， 他就写了一首诗，然后他就告诉了那个作曲家这一件事情，然后作曲家就把他。谱了曲，又重新写了词，然后又跟另外一个作曲家讲，就把它变成了一首歌，这样子，
对，是这样子的典故。我们有啊，我们有这首歌啊，
对。但是真的后来唱红这个歌的人叫做 Roberta Flack， 所以大家都认为是 Roberta Flack， 因为谁知道 Lori Lieberman 呢？
对，但后世也都是这样流传了，就说他是听到 Don McLean 的声音，然后。就是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 circle，
对，然后所以 Roberta Flack， 对，就是 friend Roberta Flack，
黄小琥好像也有翻唱
过这首歌。1973年，这等于一个国歌耶，有人会不知道这个歌吗？ OK， 好吧，显然他不知道。 I heard he sang a good song， I heard he had a smile，
我看他有个有型有款。
I heard he And there I was this And there he was this young boy
哦，他在那里，那个年轻的男孩。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对啊，这歌太红了嘛。好啦，可能他真的不知道，但我感觉有一点来玩我们，就是，
也许他真的不知道，
好，他真的不知道，只是会有人
就像兰陵王也有人没看呢，
就是我，
就是你啊，就像我老
25099933老哥 BBQ， 我们的老哥玫瑰皇后今天在这里，仍然热恋中的老哥玫瑰皇后吗？
啊，是啊，想不到吧。
25099933
什么？十月份电费又要涨？
主人，请不要担心，省电交给我。我是精工牌光控开饮机，有保温断热设计，会自动休眠，省电最高达43%，绝对省电 number one。
太聪明啦！
而且即日起到10月31号，买精工牌光控开饮机就送滤芯，不止聪明，还很贴心吧？呵呵，还不快带我回家？
精工牌会自动帮你省电的开饮机，省电够好嘞，抗涨有道理。
收藏养德，收藏不一样的李天铎。文化中心第一次钢石质证，捷运站前，李天铎宁静美学，85123平，养德，07-225-3555。
大家好，我是 Selina， 谢谢你们曾经给我力量，请和我一起支持阳光基金会严损弱势家庭服务。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您可以捐款或到全联投下零钱，您捐一元，全联再捐一元，小小零钱都将是阳光朋友的大大希望哦。请上网搜寻阳光基金会或拨02-2507-8006，02-2507-8006。
完了。 I like I like 胡思乱想，为你烤出熟悉的味道。
25099933，25099933，老歌 BBQ 烤倒你的旋律。今天是半碗老歌 BBQ，
对，
因为前面一碗在
有没有？我们有
前面半碗在兰陵王。Hello，
喂，
耶、yeah, ，你好，你是？
哎，你好，我姓梁，罗姐好，
梁先生。OK， 考到你的旋律是什么？
那个我很多年前听过一首，好像是收音机里面听的哦，就是一段，它是背景是一群小孩子在笑哈、哦，然后好像听那声音好像是蔡琴唱的，可是我一直不晓得那是什么歌哈、哦。它开头是这样子，那个小孩子笑完之后是好像蔡琴的声音在唱说，有人说人生就是一种美。不需要装扮和皎洁，就像那露珠滑落坡间，五月的清晨闪烁光辉。
你会唱吗？
其他就不知道了。
可是这样你已经唱完了，这应该可以搜寻得到，可能是民歌时代的歌，对不对？
我一直不晓得他，因为我好像从那个蔡琴的歌里好像也找不到这一种。
你刚刚说第一句歌词是什么？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种美、
哦、有人说人生
是一种美，这样子
你确定哈？有人说人生就是一种美，是不是？其实你唱的这首歌我们马上 Google， 应该如果你会唱其实应该找得到。
那麻烦你们，因为我一直不晓得，如果我有到想去买这个唱片，但是就是不晓得，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觉得感觉蛮好的这样子。
所以，然后你说那个时候是很多小孩在后面笑吗？
对，他是开头是一个背景，就是一群小孩子在笑，笑得很这个很自然，很。
但是听起来不像蔡琴的歌耶。
而且，
有人说人生是一种美，然后呢？
不需要装扮和皎洁这样子。
皎洁。
我不晓得他因为他用唱的是这样，不需要装扮和交接，我不晓得他的那个词是什么。
而且你好像可能我不知道歌，不过有时候我们风友里面会有那个你知道属于那个年代的听众会帮我们提供一点资料。我对这首歌没有印象对，但是你讲的好像是五月的诞生这首歌。因为五月的诞生，因为你前面的歌词好像是错的，但是不需要装扮那个。蔡琴有一首歌叫我看他的歌词，你好像有一点点记错。
大概吧，因为我是听过有印象，可是不也没有看过歌词啊，也没也就是没有
好，我跟你确定这首歌叫做《五月的诞生》。
确定，他叫五月。
对，确定，而且因为你歌词
主唱不是蔡琴，
是蔡琴，
是蔡琴吗？
因为你歌词有点记错，他的歌词是那个我相信生命本是一种美。
哦，
对不对？因为你有时候会很多年都找不到的原因，所以你可能记错了关键字。他是我相信生命本是一种美，然后不需要装扮和条件。不需要装扮还有什么？
和挑拣，他刚刚
和挑拣，
他刚刚说和矫情还是什么？
和矫情，见人就是矫，就是
矫洁。他刚刚说矫洁，
不需要装扮和条件，所以这是你多年来找不到的原因。五月的诞生，
五月的诞生，蔡琴，
对，蔡琴的歌是蔡琴的歌，没有错。
好，
okay，
谢谢。
OK， 谢谢。这歌感觉太鲁冰花了，不是我的 style。
有些歌其实它也远离我的年纪，但是
不过我们如果找到还是应该放一下就是了。
对，五月的诞生啦，没有错，
不能只服务我的口味这样。
对，
OK， 蔡琴五月诞生，25099933考到你的旋律，25099933，任何考到你的旋律，讲不出歌名或者想不起来谁唱的，25099933，今天老歌玫瑰皇后罗斯在这里，依然 Very Curry and Love， 25099933，
真的，
走进周子阳中化区，听见一片掌声，献给上河源。日本丹下血统2600坪大规模开发，水岸第一排，户户3.6米，最有价值的国际建筑地标，台北车站10分钟，买得起的水岸人生，三联上河源，22932333。
我是台中女中许慧德，今年学测繁星计划以75级分考上台大医学系。当初升高中时，我选择升学王，主要是因为升学王能让我有效掌握时间，完成依我的进度规划全科课程，让我高中3年轻松学习，成效倍增。我很庆幸在制胜的关键时刻，我选择了升学王。
我是谢正武，衷心推荐升学王国高中行动学习系统。
0809-015-288，
起立，立正。敬礼，
老师好。
还记得这熟悉的口号吗？如果去年你忘了对老师说声谢谢，今年一定要记得说出你的感谢哦。教育部将于9月27日举行102年师铎奖，让我们一起向全国教师致敬。
下课，
谢谢老师。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原来风，原来风。
BBQ 为你烤出熟悉的味道。
25099933老歌 BBQ 烤倒你的老歌。Hello，
喂
，Yeah， 你好，你是？
我台中姓陈，
陈先生
是
OK。
我想知道一首很老的老歌啊，大概是1956年时候的歌，是女生唱的。好像不是英语歌，它的名字好像叫 Via Condios
啊
，Via Condios， 好像像 Knocking Co 有翻唱过，我记得。
所以，
对我想知道那个原唱，然后就是说这个名字用英语来写是怎么写法？
太好了，但是你现在念的是哪一国的语言？我也不知道，
有点像是西班牙，它好像是中南美洲的歌。
那你要不要哼哼看？可能它是一首大
Via Condios My Darling
Via Condios My Darling， 好像是这个样子。 Via Condios My Darling，
没错没错，是有一个 Via Condios My Darling。
但英文版是什么呢？
VAYA Condios Via Condios Via Condios Dios 就是 God 啊，就是 Go with God 啊。
那它的就是我如果要上 Google 去查的话，那个要
1953年
哦，1953了，哇，还更早嘞。
对，
1953年、
okay、是西班牙语的歌吗？
他好 Les Paul 跟 Mary Ford 应该是个英文歌吧？他只是那一句，
他只有那一句，
他只是、哦、那句是不是
只有那一句是西班牙文啊？
哦，
我不晓得，因为我还没研究到歌词。
那
应该是英文歌吧？你不知道它是英文歌吗？
我不太晓得，因为前面那几个字根本就不是英语嘛。Via Condios 是什么？我也不晓得。你说是什么？跟上帝去是吧
？Via 对 ，Go with God， Go with God。对，
上帝与你同行的意思是不是？
就是追随主啦。
嗯。
哦。
追随组。
那如果要到 Google 上面去查，要怎么弄啊？
就 VAYA 啊。
我看 VAYA。
Via Condios。
VAYA
啊 ，Con。
Con。
Con 就是 with， 西班牙文的 with 就是 C-O-N。C-O-N 呢
？C-O-N。
哎。Dios 啊 ，D-D-I-O-S 啊。
D-I-O-E。I-O-S、okay、
就是还是也是 May God be with you 啊。
哦好好。
Les Paul and Mary 很多人都唱过啊、Perry Como 什么好多人都翻唱过。
那个原唱因为我很小，我是初中的时候听过的歌，好像还是1955几年，你说1953年是吧？
第一次，对，这是个英文歌啦，它只有那一句是西班牙文啦。
啊啊 ,OK,OK, 好。
对，所以这是那个 Les Paul and Mary, 这个男女二人组合。他们应该是原唱，我听我都不知道
唱。哦 ,OK。好，谢谢。
谢谢。
Vaya con Dios。Vaya con Dios。
就是我刚刚突然又出现。
随随组。你又在看兰陵王马英九了，2509-9933 Hello, Hello, 你好，你是？
林小姐，我是想听一首歌，是那个民国56年左右的哈，但是我不知道歌名，我想他那个旋律是try me, hurry, no, always go to be you, 好像是这样。Love me, when you hurry, always you to be you, 好像就是这样子。
你说什么？第一句是什么 ？Try me 啊，不是 let me 哈、huh?
？Let me 啊。
你第一句是什么？
还要 try me, track me, hurry, no。
Track me 啊。
对，就是你们好像是你们出生的那个年代，
我还是 baby, 我怎么会知道？对 ，OK, anyway, track 什么 track me track 你的第一句是什么呢？
好像是 try me, hurry, no, trust me,
啊！
我那个歌，我就听到有个男孩子唱，他那个旋律很轻松愉快，但是之后就没有听过这个歌了。
你说 trust me, 然后呢 ？trust me。
这真的高难度，对不起，这是我没有生出来，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的一首歌。
太久了。
对，但是其实
是不是 Trust me, my darling dear。不是 ，Trust me, darling， 不是，
那个
好像不是。
那个时候年轻人很流行的，我常听收音机在唱。
真的，我们要请风友帮忙啦，因为有时候会有那个比我们年纪再大一些些的那个风友会帮我们的忙。
我不晓得了，都已经几十年，因为我从洛杉矶打过来，已经几十年前。
你从洛杉矶打过来吗？
我常常有的时候对脑筋里面就会想着这首歌。
好可爱哦 ，OK, trust me, 然后还有后面变 let me 吗？
好像是 try me, hurry no, 好像
是
这样。
什么是 hurry no 是什么呢
？hurry no 我也不
想。
其实
什么是 hurry no 呢？你应该去美国淘，现在有 tower record 吗？你应该去美国。
没有，现在美国没有 tower record 了。
对，
我在台北刚刚听到那个时候，真的，好像是他们跳那个 Agogo 的时候。
Agogo 吗 ？OK, 我希望有民国56年的青少年可以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Trust me,
OK,
谢谢你从洛杉矶打来哦。
谢谢。
不知道能不能帮他，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